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尽把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陈量品。那么陈量品呢，主要宣讲这个成立佛陀为这个量师父，也成立这个佛法呢是清净的正道。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附带成立了这个就前后世存在，啊，它是附带成立的。因为咱们陈量品嘛，它主要是安立佛为量师父这样的。那么在安立佛陀为量师父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安立道的时候啊，就是说通过顺势，通过这个欲就是说是这个欲力等来进行安立，就是说是一道说的时候呢，也有安立，就是说轮回存在，因为他要修悲心嘛。修悲心的话，就是说他一种这个悲心，或者说修道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啊，他必须就是说他修道三个五数劫也好，或者说是修道生生世世来修行成佛也好，他都需要安立一个心相续。所以说安立修心也好，或者在修心修菩提心的基础上，在安立就即是进藏也好，或者说成佛觉悟出轮回，然后呢就是说在生生世世当中利益众生也好，都需要有安立，就是说是前后是存在这方面的一种这个问题。然后来呢，就是说在立世的时候啊，通过救护者来安立佛陀为量师父的时候呢，他也需要安立。因为就是说在安立救护者的时候，首先呢他安立的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为救护者的原因呢，就是佛陀宣讲的这个四谛法要。也就是说呢，佛陀是以宣讲四谛来救度众生的。那么四谛法要非常的一种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准确。那么非常准确呢，如果就是说众生依靠四谛法门的一种方式来修学的话，就可以真实的获得解脱。那么从宣讲四谛获得解脱来安立佛陀为救世佛陀为就救护者。那么在这个四谛当中，第一个就是就是这个苦谛。苦谛的一种事项呢，就是流转运。所以说这里面也安立了一种前后是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安立前后是存在是附带安立的原因，它就是在安立就是说是这个修道的过程和安立就是说佛陀为量师父的过程当中呢，它关系到了一些内容这样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呢，也是用比较多的篇幅呢来进行安立的前后世的存在。当然也有安立这个自宗的一种观点啊，就主要是这个安立这个轮回呢，主要是这个心识，是它的一种进取因是心识，心识产生心识。然后它的这个破这个敌方观点呢，就破除敌方观点呢，主要是破除了不是心识的进取因产生的，而是由身体等产生的一种心识的观点。这方面呢进行的这个安立这个方面进行安立。那么就是说我们学习呢主要是这个。那么就是说佛陀宣讲的这些四谛法要或者说我们说整个佛法修行的体系，或者说佛陀呢宣讲的修行的这种方式方法，这些呢其实都是从佛法的侧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那可能就觉得这个佛法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迷信的系统，迷信的体系，根本没有经不起任何观察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人不了解的话，他就说是会认为呢就是这个找一个心灵安慰啊，或者说精神依托啊，诸如此类的，或者有些时候觉得佛法嘛就是说很玄妙非常一种这个玄妙的东西。但是呢就是真实来走进佛法学习的时候，尤其是学习这些陈量品啊，或者学习这样一种所有的佛法的观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发现呢，所谓的这个佛法的安立啊，它就是讲到了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世俗地如何存在呢，佛陀就如实的发现，如实的宣讲。圣义地如何存在呢，佛陀也是如实的发现，如实的宣讲。所以说呢就是说佛法所安立的，它都是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的本来的面目，本来的状态而已。它这里面呢完全没有什么很玄妙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换个侧面来，换一个说法来讲的话，就是说佛法所宣讲的是最朴实的存在的这个状态。那么就是说这么朴实的状态，那么还需要佛陀来讲吗？那么这个呢就需要观察了。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地的本性它本来如是存在，圣义地的本性也是如是存在，佛陀只是不增不减的如实的安立，如实的宣讲，是这样。然后呢如何从这个世俗地然后去去入到圣义地当中，佛陀就是说是对于针对我们这凡夫众生的状态宣讲了世俗地的本性。然后呢就是说是针对于 凡夫人没有证悟的圣者证悟的状态呢，宣讲了圣因地。然后呢，如何从世俗地到圣因地，如何从凡夫到圣者，如何从迷惑到觉悟等等，从有苦到无苦的一种过程的一种安利而已。那么前面我们讲了这么朴实的价值，还需要佛陀来讲吗？如果说佛法很玄妙呢，我们一般呢，我们的分别念就认为，哎，我这个玄妙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应该去探个险，是吧？我们应该去追求一下，因为它很玄妙。但如果说这个是很普通的东西，我们就好像似乎就失去兴趣了。那么佛陀就是说，真正苦行了这么长时间，苦行三不入劫，他就说是修行三不入劫之后，他所证悟的、宣讲的，竟然就是非常普通的东西吗？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怀疑哦。但是呢，这个普通的一种这个状态，或者说最朴实的状态，本来的面目，恰恰呢就是说，针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没办法发现的。最普通的东西没有发现，那么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现在所经历不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最普遍的东西吗？现在的话就是说生下来，然后学习啊，然后成家啊，或者说是怎么样，这些工作生活不就是最普通的吗？其实呢，这个就是不是。因为就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在学习安利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所经由的所有的东西呢，其实只是一种，只是一种这个错觉当中所派生出来的这个状态而已。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我现在我们认为的是错觉嘛？现在我们在生活在幻觉、错觉当中，我们没有发现到诸法的真实，是这个意思吗？我们说的确是如此的，的确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佛法所宣讲的是最朴实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其实众生呢。恰恰就是对于这个最朴实的像这样本来的状态呢，就没有发现没有了知。所以说菩萨所证悟的，佛陀所证悟的，恰恰是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应该有的。而现在我们所经由的这些呢它全都是属于一种梦境一般的东西。如果我们要以白天和梦境，如果以白天的这个所经历的是真实，而梦境是虚假，假如我们依靠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现在的每个众生都在梦中，我们在梦中所经历的这一切呢，其实针对于真实的白天的一种这个环境或者是说状态来讲，它是虚假的。如果我们没有从梦中醒来的话，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但是梦中人他自己并不一定发现梦中的人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是在做梦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立的，而反而非常认为这个是真实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以前呢也是经常使用的一个神蛇的比喻然后就是神子和蛇的比喻呢，其实也非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不管是从梦境还是白天也好，还是说从神子和蛇的状态也好，其实呢都可以很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其实呢就是说，如果假如从这个方面这个例子来讲，大家都知道，那么如果我们把一条绳子看成蛇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就说已经知道了这个绳子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个蛇呢就是假立的。为什么假立？因为我们看错了，我们把这个绳子呢看错，看成蛇了。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看这个蛇，怎么样去分别这个蛇反正呢它就说是这个不存在，它是假立的。而这个绳子的这个自信呢就是真实的这个是真实的。所以说佛陀，假如说佛陀讲法的话，佛陀就会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这个蛇呢无论如何它是虚假的状态，蛇是没有的这个是的确如此它就是这个就是蛇空，蛇没有这一点是真实的，然后的确确确是没有的，的的确确是这个从究竟上来讲是空的，暂时来讲呢我们说它是一种这个假立的我们说这个蛇是假立的，因缘和产生的假立的，究竟来讲呢它是空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它的真实是什么呢？它的真实就是这个绳子这个绳子呢就是它的这个真实性，我们叫实相也好，或者说我们就不用讲什么实不实相，本来的状态最朴实的就是绳子，它没有什么很玄妙的东西，本来就是绳子嘛，我们何必把它搞得很玄妙呢？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一个这样一种绳子的本体，我们习惯了蛇的存在，习惯了分别这个蛇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一切是假的，我们就是说这个蛇是假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蛇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圣因地的东西好像特别抽象特别抽象的一个绳子，好像就是它是真实的，我们感觉非常难以理解，感觉很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说太执着于太习惯于对蛇的执着了， 所以说呢，当佛陀讲出他本来的样子的时候啊，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啊，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众生就是这样的。其实现在我们众生就是处于这个蛇的状态。当佛陀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轮回，或者我们的五蕴也好，或者这个轮回也好，我们所见所闻的，我们的思维等等，这全都是虚假的。而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真实的时候，哎，我们就感觉不可思议。所以说佛陀讲到的空性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是神智的状态。哎，我们觉得这个很抽象，这个很难懂，或者说这个很不可思议，这个很玄妙，如何如何。其实呢就是说讲的这个空性就本来是这样的。啊，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真性呢，我们是已经丢失了太久了。像我们现在的话就说是一个就当我们佛陀告诉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佛陀告诉我们真实意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诧异。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在妙法莲华经等当中呢，佛陀也用了很多的比喻啊，就是说善巧循序渐进的诱导。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出现在妙法莲华经的一种精神，出现在这个修法当中的时候，这个就叫做道次第。嗯，这个叫道次第。道次第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为了引导我们去向你最就近的真实。所以说呢，佛陀讲了很多这些前期的修法啊，把我们的心呢逐渐逐渐的引导，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一种单着的一种蛇的状态，它是假的，我们要厌离它啊，有厌离它。有一个就解脱的状态，有个叫神智的一种境界，或者就是说神智的真实意。什么时候我们对于致力于发现这样一种这个醒觉位，或者说致力于发现这个神智的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出离心啊，就要出离。因为我们愿意从执着神智的一种状态当中出离，我们想虽然这个神智的状态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没有发现，但是呢致力于发现神智的真实意，我们去向就说是向往去向这个状态，这种心态就叫做出离心啊。所有的人都迷惑于这样一种这个蛇，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对神智的真实性产生兴趣。那么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叫菩提心。这样为了就是说是真实的帮助他们了解，我们也要去致力于发现这个真相。如果我们没有发现真相，我们也没办法帮助别人发现真相，是这样的。所以最后呢，当我们真实的修行之后呢，这个蛇的一种这个显现逐渐逐渐隐没了。其实这个蛇的显现隐没了，它本来就不存在，它自始至终就是假立的，就没有存在过。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说像小乘的观点，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当中也会讲的这个就是说空啊无我啊，在苦地当中的这些自性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从神蛇的这个比喻来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它的一种神智呢就是无我，就是真实。然后呢就是说蛇呢，这个就是认为有我啊，认为有我啊，认为就是说是有我所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假立的，这个我呢从来没存在过，就像这个蛇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只不过是把这样一种这个神智呢错误的认为成蛇了。所以说我们就要在神智上面发现无蛇的一种本来的状态啊，无蛇的本来状态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神智呢是代表无我，是代表真实。如果你什么时候发现了蛇了，照见了蛇了，这个时候呢就代表你从迷惑的状态，从有我或者从蛇的状态当中已经解脱了啊，解脱了这种这个就是说是迷乱的执着。所以在经中乱当中讲解脱为迷境嘛，解脱为迷境，就所谓的解脱就是迷惑消尽。什么迷惑消尽呢？就是把这个本来没有的蛇的状态，它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迷境，这个迷乱呢消尽的。迷乱的消尽和本性的现前是同时的啊，什么时候你迷惑消尽了，什么时候呢真实意就现前了。所以或者说什么时候证悟了真实意，什么时候迷乱就现前啊，什么时候迷乱就消尽。所以这二者之间呢一定是同时的啊，一定是同时。所以说在小乘当中呢，它也是把我们的迷乱消尽，而现在的迷乱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迷乱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啊，现在我们正在分别的，或者说我们现在正在加紧创造的这种迷乱。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本性的话，我们还在加紧创造迷乱啊。就像在以前呢，我们在从迷乱当中来到现世，但现在在迷乱当中呢不发现它的真实意，还在就是说是创造后一世的迷乱。或者有些时候呢在我们并不是其实创造迷乱的一种这个状态啊，并不是今世创造下世啊，下一世再创下，不是这样一个一个来的。其实有些时候呢在一世当中它已经创造了无数次的就说下世了， 有些时候呢，一个分辨当中，他其实或者一个事情当中，他已经创造了很多个，埋下了很多个无数个下一世的一种种子，他已经种下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只不过他是排着队成熟而已啊。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在一个时间当中只能成熟一世一个种子，但是呢，我们相续当中就可想而知有多少个轮回的种子已经种下来了。啊，多少个种子种下来了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了，我们还在不断的创造。但是现在呢，如果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就要通过这样一种佛陀指引的方式方法了知这个迷乱的状态，然后致力于去处理啊，致力于从这样迷乱当中就处理。那么处理迷乱的最好的状态就是认知它的本来面目。所以说这个就是认知本来面目，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如果没有认知本来面目，假如说，我们没有发现这个，没有发现，没有以认知神旨为目的去做任何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发心啊、修行啊，或者所有的行为吧，都会围绕这个蛇围绕这个蛇来展开来进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致力于趋向于这个觉悟，没有致力于趋向于空性，或者波罗蜜多也好，无我空性也好，如果没有以这个致力于，没有以这个为中心的所有的修行呢，都有可能只是成为轮回的因素啊，这次成为轮回的因素。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以神和蛇的比喻来就是说比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如果我们以现见损子为目标，那么你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现见它，所有的修行都为了现见。但是如果你没有发现还有一个损子，对不对？你在你的眼中，在我们的眼中只有蛇的话，只有蛇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发心，因为我们没有更深的见解嘛，在我们的见解当中，那么这个蛇就是所有的部分了，这个所谓的轮回就是所有的部分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以了知它的一种虚幻，没有了知它的真实，依靠这个为核心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发心也是围绕它，所有的修行呢也是围绕它。即便我们做若干个善法，做了很大的功德，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功德只能够成熟在这条蛇上面，只能够围绕这个蛇而展开，只能围绕这个迷乱的轮回而展开，它永远触及不到它的真实。所以说呢，从见解上面，首先第一步，从见解上面必须要了知损子的存在。这个损子的存在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关乎本性的修法是核心的修法，所有小乘的修法它是以无我为核心的。因为只有了知了无我了，它才是真正的断我执根本的一种基础。那么大乘呢，也是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核心的。般若波罗蜜多代表什么？代表损子。那如来藏代表什么？代表损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我们的修行，为什么说般若波罗蜜多你身上带般若受诵的功德如此之大，对不对？像这样的话，你礼拜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如此之大，那么佛陀也讲了，就是说是所有的教法都隐没了，我没觉得可惜。般若波罗蜜多隐没一个字，我觉得非常可惜。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才是触及到神旨的一种文字和它的一种方向。如果否则没有这个的话，即便我们要发菩提心，即便我们要这个修行善法，它都还没有真实的触及到它的本身，都还是在迷乱当中在做任何的一种这个发心，是这样的。所以它必须要触及到它的真实意义，这个就是消尽迷乱的根本啊！消尽迷乱的根本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没有的，而就是说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发现，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弥勒菩萨这些辩中辩论呐、或者辩法发言论等等这些论点当中也讲，还大乘经上论当中也是说的，也是说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的，而真实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呢，我们还没有发现。我们还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没有去真实去认知。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执着的，为什么有些时候要放弃执着？放弃执着就是说，放弃这个执着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在我们所执着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梦境当中的东西，全都是属于蛇的一种本体。所以说你不放弃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放弃它呢？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它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迷乱的显现。我们抱着这个迷乱的东西不放，我们把它当成真的，对，我们抱着它不放，那么就永远发现不了真实啊，永远发现不了真实。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见解的上面来讲，我们必须要了知圣义谛。这个圣义谛的本性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其实呢，也就是这个法的一种真实的本性啊，现在我们只有经有的本性，也就是神旨的自性 也就是白天的一种显现，也就是说这种这个正是我们每个众生所拥有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为什么要处理呢？为什么要厌离呢？有什么必要呢？对不对？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把不是我们的错乱的就是说产生痛苦的延续轮回的东西抱着不放干什么？所以说佛陀就很着急了，很多大德也很着急了，就是经常性的呵斥我们这些东西拿来干什么到底。但是我们自己还是执迷不悟啊，就觉得这个好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啊，我就舍不得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学习佛陀的教言，来发现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佛陀这样说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所以说随着我们对于甚深的法义的深入的学习，慢慢就发现了佛陀的他老人家的一种这个用意了。哎，为什么要让我们放弃，对不对？如果刚开始我们在修共同家行的时候，反正修是修，恋恋不舍的修，为什么就变得修处理，反正一方面在想佛陀为什么告诉我放弃这么好的东西呢？好像就是说心有不甘的样子的，好像修也在修，但是呢总是觉得想不通。但是随着我们对于甚深法义的理解，随着对这个神旨的真性啊逐渐浮出水面，这个时候慢慢就体会到了，哎，为什么要放弃啊，是吧？因为第一个呢，它不是真的，它是蛇，它是迷乱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最关键，它根本就不存在。啊，它不存在也就罢了，关键还有一个更美妙的，我们的本性，这个实相，如果你一旦证悟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永远不会有这样一种丝毫的痛苦，可以帮助众生的最根本的东西在这里面。所以随着我们对于甚深教义的学习，空性啊，或者说如来藏啊等等，学完之后呢，这些东西的的确确就没什么可执着的，它从很深的方面来去入，知道它是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东西。所以说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放弃的，如果随着我们对于佛法的越深入的学习啊，对佛陀的感恩之心啊，对于这个甚深教义的很深深的这样一种佛法的一种他这种信心就会越来越就非常非常越来越清晰，很清晰，逐渐就升起来了，也知道了为什么他了解了这个甚深法义之后，也就从上面往下看，也就知道了修出离心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修，一下子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呢，就从很深的一种很高的侧面去看这个我们的初级的基础修法的时候，完完全全就懂得了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要修厌离，为什么要修出离，对不对？如果就是说如果只是在下层，只是在基础的法要当中，他可能不会讲得这么深，他就告诉你过患啊，就告诉你蛇的过患啊，如何如何等等等等。但是呢，如果随着这个往上走的时候呢，更深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要放弃，因为它根本就是假的，它纯粹就是一个虚幻的相，它就是一个假的东西，我抱着不放干什么，是这样。而且抱着不放会就是说是就是说会耽误，就会障碍我去向于真实的这个本性，哎，所以说要放弃。所以说随着我们的一种对甚深法义的一种深入的了知，放弃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干脆了，越来越干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为什么不放呢？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假的，而且是产生一切过患的根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根本上来讲是假的，不存在的。暂时来讲的话，它就一直不。就是说一秒钟抱住不放，它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啊。这样的话就是说逐渐就深入的了知，就会深入了知。那么从大乘的侧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大乘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究竟来讲，究竟的实相，从般若波罗蜜多来讲呢，神旨呢它就是属于究竟空性。虽然就是说从中观的角度来讲好像并没有什么可得的，你最后要安利，如果我们说学习中观来讲，如果你最后得到一个神旨，哎，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你的空的不究竟啊。但是我们换个侧面来讲呢，其实这个绳子代表究竟实相啊，这个绳子是代表究竟实相，它并不一定是要专门有一个存在的东西，只不过以绳子做比喻，这个绳子呢其实就是代表究竟实相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蛇呢就代表这个世俗地啊，就代表世俗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蛇呢是如梦如幻的也好，我们说这个蛇是究竟空的也好，对不对？这个都没有问题。或者就是说如果我们就从绳子的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说蛇有和蛇空这二者呢都不究竟。就好像我们说就是以中观一乘派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显现这个实有的显现要破，那个空的执着也要，单空也要破。单空是什么？这个单空就是说这个蛇不存在，蛇不存在这一点就是属于单空的。然后就是说蛇有呢就是实有的显现，我们认为这个蛇有是蛇是存在的，这个是实有显现是不对的，然后把蛇破掉得到一个蛇空。那么这个蛇空也是究竟的吗？我们说蛇空不究竟，为什么？因为从绳子的侧面来讲它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所以如果我说蛇空蛇不存在，完全他就说是这个是一个关带于蛇有的一种分别念，究竟来讲根本就没有的。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角度来讲，中观宗法是完完彻彻底底的，我们就说连蛇空都不要执着。为什么连蛇空都不要执着？因为如果你还保留一个蛇空的一种执着的话，就说明你对蛇啊，对蛇的一种有的影像，还是从它的影像的层面来讲，还觉得它是有的，所以才有一个蛇空的一种执着嘛。究竟来讲，它有没有呢？究竟来讲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说呢，不管是蛇有还是蛇空，通通不执着，都是就是说是不存在的。哎，这个就是达到了究竟的，这个才是接近于这个神旨的真实意。那么如来藏当然也是一样的，如来这个神旨就代表课程的，如来藏就这个神啊、就是蛇代表课程的，蛇是课程，然后这个神旨呢就是如来藏光明的本性，这个也可以直接解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反复的了解。其实我们讲这些呢，主要是就配合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东西。现在我们学习的东西呢，就是有些时候说，哎，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处理呀、为什么要处理，对不对？像有的时候呢，从初级的侧面来讲，我们要处理；从比较就近的角度来讲，也要处理。因为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而这种不存在呢，就是我们了解它的本性之后的放弃它，彻底的处理，更加彻底的处理。为什么就是要学习更深的教法，就是便于我们最彻底的处理。因为它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完美，我们要处理它。现在轮回的状态不完美，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完美的一种状态，我们要处理它，是吧？这个蛇长得不好看，我们怎么样就去找一条更好看的蛇，或者说培育一条更好看的蛇出来，更完美的蛇出来。你再怎么培养它，是吧？它就肯定比以前的这个要好，要温顺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呢，它还是属于蛇。所以说，就是说是最究竟来讲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蛇就是不存在的，它就是假的。所以它处理的高度啊，非常的高，很究竟，很彻底。也只有从这个侧面，才能从根本上断除，而不是压制，而不是压制它的一种这个存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本性呢，我们就也需要了解这个就是说知道实相，知道这样一种了义的教法啊，了义的教法和这样一种教法之间呢，它的的确确呢，就说是有一定的宣讲方面，它屈辱于真实一方面，它的确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不同地方，所以说我们如果了知了上面的一种深层教育之后，再来看下面的修法的时候，全都是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它的必要性，全部都可以了知的很清楚，就很殊胜的方式可以了解。菩提心呢更知道了，是吧？所有的众生本来都不存在，都是一种这个空性的，像现在众生这么执着，就像当年我那么执着一样，所以说自己一下子就能够对所有的众生呢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圆满的一种菩提心。它菩提心的升起的一种根基就很深很牢固，它就不容易退失。它如果生菩提心只是源于这个众生看到的众生很可怜啊，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升起的菩提心它比较浅了，比较浅的话也更容易受到打击，可是也更容易退失。但如果从很深的方面升起的菩提心呢，它这个菩提心根基很深，所以它就不容易退。还有一个就是说不容易退的，就发现了所有的众生其实呢都是空性的，都是具有实相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它更加不容易退失了。这些上面的法一旦就是说学习掌握之后呢，它对下面的修法的帮助非常大。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归纳这些修法的时候，就知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一切其实不是我们的，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拥有的就是实相啊，永远只是这个实相而已。现在一切的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一种虚妄的相，虚妄的话就是假象，究竟来讲就是不存在的。说什么是我们彻彻底底的就认同了吧，我们说认同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存在的，就是无我，人无我也好，或者法无我也好，对不对？我们彻彻底底的认同蛇不存在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对于这样一种它的实相了就完全认同了认同实相其实就已经很靠近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升起的勇猛精进的心，再去修道，那就很容易真实的证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见解上的认同，知见上的认同，后面的话就会通过这个修道呢，就是内心当中彻底的安住这样一种实际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修菩萨道的一种过程。所以你是说我们现在觉得英明也好，觉得积极也好，其实也是帮助我们逐渐的发现帮助我们逐渐发现真实轮回存在，这个也是世俗地的一种真相的确存在的。所以它的确存在，佛陀告诉我们的确存在，它没有什么很玄妙的东西，它就是如理如实告诉我们真实存在的一种这个状态而已。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呢，就是无始以来轮回或者受了很多其他的一种思想的影响，我们对于这个本来存在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怀疑，高度怀疑就是本来存在的东西的一种真实性。所以说，当别人告诉我们这是一条绳子的时候，我们把这条蛇本来它是一个绳子变的蛇。当别人告诉我们这个是一条绳子的时候，我们是高度怀疑这种说法的，是吧？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眼前，它就是一条蛇。当别人说这条绳子的时候，我们是高度怀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逐渐逐渐我们去观察，有好奇心我们就观察，如果有善根呢，我们就观察到底是不是真的，逐渐逐渐去积累它的因缘，最后呢就可以发现，哦，的确是绳子。当我们真正看到是绳子的时候，蛇的所有的影像也就消失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所经过的这些很根深蒂固，非常非常根深蒂固，就现在我们执着轮回实有，这个非常根深蒂固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执着轮回实有的基础之上，然后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贪嗔痴啊，喜欢的不喜欢的啊，或者这个性格啊、习气啊、小脾气啊、小性格，或者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东西呢，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就说是这个很难以放弃它。但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去学习这些的确真正观察的时候，通过佛陀的引导啊，通过上师们的引导啊，的确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我们在这个假的东西当中，还就说是这个这么深的这么重的执着啊，其实呢就是很可笑的。但是呢，就虽然很可笑呢，如果我们没有高度认同还是不行。所以说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说现在我们听法思维观修或者念咒啊，修上瑜伽啊，任何的法，其实就是为了高度认同。首先是高度认同实相存在这一点，必须要高度认同。如果我们不高度认同的话，其实我们的一种这个趋向于究竟实相的一种信心和决心和精进，它都是没办法升起来的。所以说就必须要很深入的去学修啊，越高度认同轮回是假的不存在的啊，然后就能够越能够高度认同它的一种真实意的空性，这样的。所以它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对世俗地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它对圣义地的认知也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世俗地的认知不究竟，那么对圣义地的认知也不会究竟的。如果我们认为世俗地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显现，它不是虚幻的啊，它不是虚幻的，那么我们对于圣义地的认知呢，也不会高到哪儿去的。如果我们认为世俗地这个蛇是假的，那我们就会认同哦，这个蛇空是真的。如果我们真的认同了什么呢？认同是一切都是，不管是蛇有还是蛇无，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彻底没有。它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的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对这个绳子的彻底存在，它就会产生一个高度认同，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对世俗地的认知，它也关系到我们对圣义地的认知。说什么时候我们对圣义地的认知的很究竟，我们再返回头来看世俗地，就会发现这一切的的确确，就像中观一藤般讲的呀，从来都不存在过。我们这个时候在圣义地的侧面说，世俗地从来没有，它不会什么断灭见，断灭什么嘛，是吧？它根本就没有，它的的确确就没有存在过。当我们哪一天说这个蛇是没有的时候，那这个是断灭吗？蛇没有这是断灭吗？蛇没有这个不是断灭，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它的确只有绳子，绳子才是它的实相。所以说我们说在认清楚绳子的实相的时候，我们说蛇是离四边的啊，蛇的显现连蛇的显现都没有，不要说蛇的一种无自性，连蛇的显现都这个不会断灭的，这哪里有断灭嘛？就是它本来就是如是的，本来就如是，我们如是的说，如是的修行，它也不会落入断灭。只不过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可能对这个问题可能了解的不透彻，了解不透彻的话，就派生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疑惑，或者就是说这样的这样一种这个操心，那样的操心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甚深的法义的引导，逐步逐步的深入，最后我们就要了知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所以说，如果了知这一切之后呢，再进入密层，再以升起智慧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时候，再以这样一种密法的观点来看，那就全都是的的确确的话，就说是如理如实，都可以安立的，而且升起很强的信心。就越来越对密法的有殊胜性的产生信心。如果我们对这个下面的这些，这个法义没有真实的了解，对空性啊这些实相东西没了解的话，就说这个密宗的修行呢，就像地藏宝尊讲的一样，就好像有如果不知道它的见解的话，不知道它的本性的话，就好像就把一个不清净的东西硬生生的观成清净一样，像这样的话，就好像就是意义不是那么大，就是这样的。它因为不去入不相合于实相的观的话，它的法的加持也很难显出来。因为说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其实每一个修行它都是相应于实相在修。 在相应实相在修，实际上佛陀告诉我们都是这个存在客观存在的实相，世俗地的实相啊，这些无常啊痛苦啊，像这样的话它也是世俗地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无常也好，修出离轮回也好等等等等，它其实那些是相应于它的本性的，最后修习它的空性，修习它的本性，它其实也是相应于它的本究竟的实相的。所以没有哪一个，最后我们发现了佛法的所有的一种认知啊修行呢，没有哪一个不是相应于它本性在做安立。然后呢修行呢，当然就是说有些修行呢它是为了让我们升起了一种状态，修起了一种觉受呢，有些时候有些方便的安利，但是呢不管是方便安利也好，什么安利也好，它反正都引导我们的心的趋向与实相。你说这些这个英明的论点等等，它其实讲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观察轮回存不存在啊，或者是这样那样，但其实呢这些都是趋向于究竟认知这个这个舍空的啊，或者说是损之有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这个过程。如果没有把这些技术打牢的话，这个法很深，但是我们就说很难于去认同。所以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呢，主要是说明啊，佛陀所讲的这些所有的教义，它都和解脱有关，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该有的定解，尤其是要认同现在的我们的五蕴是不存在的，这个我呢是不存在的啊，要认同这个，因为只有认同了这个它的空。啊，这个没有才能认同它的真实意，究竟本性是什么？我们说空性，或者说实相，对不对？其实呢，就是说要真实的摆脱这种状态，摆脱这个蛇的一种执着，它的影响，必须要认知到绳子，绳子的实相。所以说，我们如果彻底的要摆脱这样一种烦恼啊、我执啊、轮回啊，也必须要来认知到这样一种轮回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所以小乘的修行者呢，他已经了知了五蕴无我，他从这个方面了知了五蕴他是没有我的，所以说他就可以获得解脱。而大乘呢，他的解脱要更深一点，更圆满一点，所以他必须要进一步的来了知这样所有的一种细微的所有的执着，他也是不存在的，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空性的。其实空性它就是代表实相的意思啊。我们这个时候用的空性，因为平时我们的教育当中的空性呢，它就这个词，这个空的词带给我们就是一个空荡荡啊，就是一个虚无缥缈，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在接触到空性的名词的时候呢，我们很难以准确的认知到这个空的一种定义是什么。所以必须要了知真正的空呢，其实就是实相本来的状态啊，就是说真理而已，是这样的，它一切万法的真实意。那么随着这个真实意觉知的比较真理啊，这个就真实，这个是真理，这个是实相，究竟的法界，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呢，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学习的这些音频当中啊，就引导我们来观察升起。那么现在讲苦谛当中的话，也是还在讲它的一种这个事项。事项当中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安利啊，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认为轮回不存在的话，它是有过患的，有过失的。如果不是如果这个轮回它不是前世的心生解后世，而是就是说四大种重新产生的，它其实呢是有这个过患的。说前面呢就讲了这个真实，然后下面我们讲的是这个遮破对方的一些对方的一些就是说答复吧，有遮破它的一种意义，遮破比喻。那么遮破意义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学习的是遮破这个比喻。遮破比喻呢就是说是对方呢想要挽回他的一种观点，想挽回他的观点呢，就讲了一些这个比喻的案例。那么就是说分二呢，一比喻意义不相同，二若许相同太过分。就是对方所讲的这个比喻和他自己通过比喻要成立的意义，二者之间呢是没有相应的啊，它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个比喻不是这个意义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它就虽然这个比喻可能是成立的，单单从比喻的侧面来讲是成立的，但是呢如果要把比喻放在意义上来看，它就不成立了，不成为意义的比喻，是这样的。所以说比喻和意义是不相同的，咱们课本当中讲的就这个。热赤地有别，然无热火，如是此意耳，非耳以热外，火以遮破物，合法与有德，具差别赤地，彼等彼差别，有断如白等。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我们看呢，热赤地有别，然无热火，如是此一耳如是此一耳，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哈，前面我们讲的话主要就是说 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意义呢，他就说讲的对方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我们在破的时候已经这个破已经破掉了，是这样。对方就是讲到了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如果这些是就说是这个什么相同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些烦恼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的一种本性一样的话，它也不会有这样一种不相同的这个问它也就是可以存在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意义方面我们已经破了，那比喻方面来讲的话，对方说热刺的有别，他就说是这个热的次第啊，热的次第呢虽然有差别，但是呢不会存在没有热量的火，如是其二。同样道理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的这样一种四大种和烦恼之间呢也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意思呢？热次第有别，就是热度的次第它是有别的，有差别的。所以在这里面也引用了一些普遍的说法，普遍的说法呢就是火的温度啊，虽然都是火，但是火的温度呢有差别啊，火的温度有差别，有些火的温度比较低，有些火的温度呢就比较高，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就这方面讲的话，就比如说这些这个普通火和檀香火之间的差别，就是七倍的差别，不是七度啊，是七倍的差别，就是这样的。那么七倍的差别呢，其实普通火呢也有很多很多种，檀香木一般来讲，檀香木它就是说是烧出来的火它就力量很大，热量很高，是这样的。它就比一般的一种这个柴啊，或者说一些草啊，像这样的有些这样一种这个燃烧的火的温度要高得多。即便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讲的不是檀香火了，有些时候有一种说法，你这个青冈木的这个热量就高，如果你烧这个的话，就比烧别的一种这个，比如说烧牛粪啊，或者烧别的一种草啊，烧这些就是说是它的一种温度要高得多，它的火的力量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其实在普通火当中，即便是檀香火这个普通火呢，其实就是说一般来讲的，一般的普通火和檀香火之间呢有七倍的差别。当然就是说普通火到檀香火之间，它内部之间也有差别，可能有些时候是一倍啊，可能是两倍啊，可能三倍啊，四倍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普通火到底指何种，那么我们也不太清楚，是这样的。也可能是烧一张纸产生的这个热量，也可能是烧一堆草产生的热量，或者说烧这些一般的树枝啊产生的热量。反正这些木头呢，它因为它内部的结构，有些木头很紧很硬，有些木头很松散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产生的热量当然也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火和这样一种这个檀香火，或者我们说烧煤烧炭也是一样的，有些煤呢我们说它热量低一点，有些煤呢它的一种热量高一点，就是这样的。炭火也是有这样差别的。所以说就是说普通火和檀香火之间有七倍的差别，虽然都是火，但是火呢它这个次第后面呢就比前面的要温度高。檀香火它和这个结末火之间呢也是七倍的差别。结末火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在这个结末的时候，在结这个结要这个就是说成住坏空嘛，在坏结的时候，坏结的时候呢就通过众生的毅力众生的毅力这个气世界要被烧毁。七火一水一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要这个世界要摧毁掉，在俱舍论第三品当中会讲比较详细的讲这个问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檀香火和结末火之间是七倍的差别，七度七倍的一种温度的差别。它这个它如果火它的如果热量没那么高的话，它根本烧毁不了这个世界。它要把这些须弥山它要把须弥山呐、把铁围山呐、把这些这些三号大地全部要烧毁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呢，结末火之间呢也是这个七倍的差别。然后呢就是说是结末火和地狱的火之间也是七倍的差别。地狱之间呢是地狱本身它内部也有温度的差别。但是呢就是说结末火的七倍是复合地狱，就第一个热地狱的一种温度。那么我再往下走的话，越往下温度越高。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也相当于就是说给我们提个醒呢。给我们提个醒的话，现在我们在事业当中被火烧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已经是最难受的了。即便你不小心掉进了炼钢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那种温度那种温度其实都要比这个魔界火就结末火要低。结末火的温度呢，它就说是要比这个复活地狱的温度要低。所以说有的时候随随便便造个恶业，它成熟了，它至少也是复活地狱以上的一种温度。那个不是说好玩的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非常非常温度高的。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说你掉进炼钢炉，是说你可能来不及挣扎，或者你来得及挣扎，这个不要紧，反正两三秒的事情一下子就死了 死掉之后呢，可能连骨头都不剩。所以这个事呢，就是死了之后，你的终身不会，也许不会继续受苦，因为你的肉身已经烧尽了嘛。像这样的话，你就该投生就投生了。但是就是说，地狱当中它不是这样的，地狱当中它就是说一直是烧不死的，烧不死，即便是死了之后，马上要复活又开始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好好思维一下，思维一下到底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去接受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痛苦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思维地狱痛苦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没感受过这样地狱的轮回的痛苦，所以我们感觉是不是好像可以忍受吧？像其实现在想的话，觉得是可以忍受，但真正去感受的时候，的确是很难想象，非常难想象，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就是我们要有的时候把这些呢放到我们所思维的当中，需要对这样一种地狱，要对整个轮回产生恐怖心。为什么呢？为什么对整个轮回产生恐怖心呢？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堕地狱，但是呢，如果我不解脱的话，如果不解脱，在轮回当中继续晃荡的话，总有一天要晃到地狱当中去，是这样。因为就是说，在轮回当中你不解脱，如果不求解脱道，因为解脱道是什么呢？求解脱道是对治烦恼的、忏悔业的、对治烦恼的、处理的这个方面呢。一方面我们修的解脱道是处理的，但是一方面也是对治，轮回的因的。但是如果你不修解脱道呢，这些对治就不存在了。就对治不存在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对治性的话，就有些时候你可能造点善业，但是多数时间可能还是相应于你自己的，像多数时间还是相应于自己的烦恼，就我执烦恼去造这个造罪业。所以一旦造了罪业之后呢，他的一种这个痛苦，他这个罪业一旦成熟之后呢，还会在地狱当中感受这个痛苦。所以这个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痛苦，只要在轮回当中待着，迟早的事情，基本上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想一想的话，就是说现在是没有，或者刚出来，是吧？或者现在我们就是说没有感受，但是呢，这个也是你出来，有些时候有些众生可能刚出来晃一下，在人道当中晃一下又下去了，是这样的。就是别的狱卒还认得到你呢，像那你刚出去怎么又回来了？是这样的。那你可能忘记了，他还就是说是记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要认为我们现在离地狱很远，有的时候就是差一口气的问题。就是一口气一断了之后，这么多业等着你成熟呢。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不太可靠。因此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多思维吧，往细的地方思维，把这些细节思维的越清楚，我们对轮回的一种恐怖也就越大。对轮回的恐怖越大，那么就越想处理。暂时来讲的话，对造罪业就会越恐怖，越不敢造。然后对于解脱呢，就越有兴趣。越想出，就像米拉德巴尊者一样，他就是说想造这么多罪肯定会堕地狱吧，所以是拼命的去求法，用尽一切方法一定要求解脱的，一定求到法之后呢，拼命的去修行，他的动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把这些加行方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些所有有关这方内容都和我们所修行的东西去挂钩的话，有些时候呢就的确你看这地方的温度那么高啊，温度那么高呢，就是说地狱的痛苦那么大，这个还是复活地狱。然后如果是这个黑神地狱呢，如果是无间地狱呢，那怎么办呢？是这样。而且他还不是一次一次，你说你不说这个地狱你来过了就不来了，他没有这个，不像我们在人间就是说出麻疹一样，出天花一样，你出了一次之后不会再出了，他就是说会反复下去的，这个就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多思维一些加行，多思维功能加行，思维之后来改变我们的新的走向，改变我们就是说从单种轮回啊、自以为是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真正的相应于正法来做，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按照解脱说明书去做，它就是指南，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自以为是，像这样因为这个法嘛，它就指引我们解脱的，不依靠它依靠什么？所以就我们就要依靠法而修行，如果就是说认认真真的依靠它去修行的话，就可以走出轮回啊。然后不但我们自己走出轮回，而且可以就帮助众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轮回到底有多恐怖，我们对轮回越恐怖，那就越想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是越想解脱，我们就会越精进，那是肯定的，这个毫无疑问。所以说就是说就怕我们上师们就怕我们就对轮回就是说恋恋不舍、藕断丝连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所以说经常性的告诉我们要多修外加行，多修共同加行，就原因也就是这样。所以做共同加行的话，就其实我们在修的，刚刚讲我们在修了这个上面的修法之后呢，其实对于共同加行它还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今天这些内容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内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虽然火的次第是有差别的，但是呢燃无热火，它这个火的温度有低有高， 但是呢不会存在没有热量的火，它会不会就变成没有热量的火呢？不会，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是此一耳啊，同样道理呢，就是四大种它产生的烦恼贪嗔痴有大有小，但是呢不会啊，就是说这个四大种它的能力再小，它也会有就是说是这个产生烦恼的情况，它永远不会不产生贪心的情况，是这样。所以这个温度，火的温度再低，它也不会有无热的火，它这个火也会有热量的，它不可能这个火不热，这个情况是没有的，是这样。同样道理呢，就是说这个四大种啊，它的力量再弱，它也会产生烦恼，只不过烦恼再细微，它也会产生，它不会存在不产生贪心的情况啊。他对方就想说明这个，想要通过这个比喻来说明，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四大种不产生烦恼的呢？啊，他是不会有。当然前面我们说了啊，有些呢就说是这个可能不会产生这个烦恼啊，有可能出现不产生烦恼的情况，但是呢他就说这个不可能。那他就问为什么？他说你见过没有热度的火吗？我说没见过。既然不存在没有热量的火，那么也就不存在不产生烦恼的四大种啊。他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看起来很有道理啊，是这样的，就的的确确啊，就是说有没有热量的火呢？没有热量，这个火没有热量就不叫火了，啊，因为它火就是它的本性嘛，就它的一种法相嘛。如果它的法相特征都没有了，它不能叫火，是吧？你画在墙上的火了，不能叫火，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没有热度，没有热量的火不能叫火。所以说就是说，他说既然见不到没有热量的火，同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四大种也不可能不产生烦恼。没有就永远不会有不产生烦恼的一种这个四大种，它是这样的。我有时候觉得就的确是这个很合理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思维也会容易出现这样似是而非的情况，对方呢也是很容易通过这样似是而非的情况来就说是这个来啊，这种比喻呢和它的意义呢结合。所以这里面的话有一种叫辨别你的比喻和意义之间有没有这种关联，就是说你的比喻能不能作为你意义的比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不一样，不对，你这个比喻呢不能成为它的一种意义的比喻。所以说呢非尔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说非尔不是这样的。以热外火已遮破故，以热外的火已经遮破了缘故，也就是说呢这个是不一样的，比喻和意义不同。怎么样比喻和意义不同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热量以外的火是没有的，也就是说火和热二者是无二无别的，火和热二者之间是无二无别，没有分别，它不会有这种不一样的差别的。就是说是这个热量和火，我们说热量它就是火，说火它一定有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热外的火已经遮破了，根本不可能有两个他体的二者他体的，就火和热是他体别存在，这个是不会也不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火和热量是一体的，但是呢你们的这样一种你们的这个四大种和烦恼是一体的吗？是无二无别的吗？不是，因为对方也承认二者呢就是说是不可能是无二无别的。即便你承认无二无别，他也有问题，他有很多过患。何况说呢，就是说对方所承许的这样一种四大和什么呢？四大和这个烦恼之间呢，它是他体的关系啊，它他体关系。如果他体的关系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就不能作为比喻了，它就不能和火一样成为比喻。如果它要成立一体，那也有很大的过失。四大种和这样一种烦恼是一体的，也有过失。下面我们要分析啊。所以说怎么样不一样呢？就是比喻不成嘛，比喻意义不相同。合法与有德具次第差别。彼等彼差别，有断如白等。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讲的话，合法与有德。那么这个合法呢，就是说这个法呢，任何一个就是这个蒙法吧，我们就说这个蒙法。这个蒙法呢，就是合法呢，也可以说是四大种，也可以说是这个烦恼都可以，两方面都可以理解。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某一个四大种的法。与有德，它是以他体的方式，与呢就是说是以和它他体的方式具有这个功德，具有什么功德呢？就是四大种的功德，就是烦恼。这个德呢，就是烦恼的意思。如果就是说二者是与有德的话，就是在这个四大种之外，还存在一个他体的烦恼，具有次第，具有差别的次第。什么具有差别次第？就是这个烦恼本身是具有差别、具有次第的。就什么差别的贪欲和嗔恚不一样， 和嫉妒和愚痴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有差别。烦恼本身是有差别的，次第呢也是说它不可能同时产生，就是说这个烦恼不可能同时产生的。生烦贪心的时候不会生嗔心，是吧？生嗔心的时候也不会生贪欲，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它是有次第的，啊，它就是次第不是同时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法之外啊，就是说有他体的一种功德具有这个差别，具有次第。那么如果是他体的话，彼等彼差别有断。彼等彼差别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等啊，这个彼等就是说这个贪嗔痴等这个功德法彼差别呢，就是说是这些，就是说是这些功德啊，或者贪嗔痴，那么这些这样一种这些功德法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比差别呢，就是说或者说它的所依的这些差别是有断的。那么如果也就是说，如果说它的一种这个功德法具有次第，具有差别，那么这个功德法的这些就是说所依，它也会是有差别的。它有这些有差别的法呢，就是说有大有小啊，或者怎么样，它如果是有差别的话，就会存在，也会存在有断灭的情况。因为为什么讲呢？因为它是他体的。因为它他体的合法与有德嘛，所以如果说是在这样的法之外，这样的四大之外，有它和它他体的一样的一种这个具有所依的一种功德法，具有差别次第。如果是这样的话，彼等彼差别，那么就说这些具有差别的啊，这些功德法呢，就说是这个或者说是所依的这些差别呢，它就有中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管是它的烦恼，它也可能它有次第有差别。他自己本身也有可能中断，还有他的所依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四大种呢他也有可能中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二者之间是什么呢？他们二者之间是这个他体的法，他体的法就不像一体的法一样。一体的法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火和火的热，火和火的热只要有火绝对是有热量，二者是一体的，不可能存在无热火。但是呢，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四大和这个烦恼它是他体的法，他提的法的话，就是说就会存在什么呢？比如说四大存在的时候，四大存在的时候，他提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法呢，它就会有中断的情况；或者说烦恼存在的时候呢，它的一种四大就会有中断的情况。两种都可以中断，都可能中断，它就不会说只要有火就一定有热，因为它是一体的。一体的话，就是说只要有火的时候一定有热，你的火再小，它也会有热量这样的。哎，肯定是它，因为它一体的嘛。如果你承认这样一种这个它是他体的，是在这个四大之外的啊，具有这个啊四大之外具备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话，如果是他体的话，它就不会出现像火和火的热一样的一种情况了，就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有可能出现就是说四大种存在的时候，它的一种这个功德，它的一种什么，它的一种他体的这个贪嗔痴它不存在了，中断了。或者说贪嗔痴正有的时候呢，它的一种什么，它的所依啊，或者说它的一种这个它体的这样一种，它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四大种，它中断了，没有能力了，它已经不存在了，中断的情况，这个是有的，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所以说呢，你的比喻和意义不相同啊，比喻呢是一体的比喻，它肯定就是说有火的就有的，但是你的意义呢，意义是它体的，它体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中断，就是有差别有次第的这些法。啊，有差别有次第的法都可能中断，两个都有可能中断，烦恼也有可能中断，然后你的这种四大也有可能中断，是这样，都有可能中断的情况。如白等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好像就这个白等，就是说布上面的白色，布上面的白色，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它这个白色呢，虽然是当时是白色的，但是有可能中断。啊，这个因为这个白等呢，它主要是说中断的，有可能中断。是用什么中断呢？白颜色的哺乳有可能被蓝色、红色、黄色等等这个颜料而中断。就是说我在这个白色的哺乳上面我去染色，有可能就把它染成什么呢？有可能就染成了这样一种有可能就染成了这样一种黄色或者绿色了，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在安利的时候。从这方面的案例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白色和就是说这个布和白色之间呢，它不是一体的，白色和布它不是一体的，是这样的。因为白色和布不是一体的，所以说呢，它就说是可以被它就可以被这样一种这个改变，就白色就可能被中断的意思， 白色克林珠呢，就是说是如果说白和这个布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话，它就不可能被中断，大概这个意思。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布和白它不是一体的，是他体的，所以说这个白呢就可能被中断，可能被中断，被什么中断呢？被别的染料中断。它如果上面再染上，就是说黄色，哎，它白色就不就中断了吗？它染上蓝色，这白色不就中断了吗？所以它是可能被中断的。就说是如果你认为，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白色这个可以被中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和火不一样，它和火和火的热不一样，火和火的热呢，它不可能被中断的，是这样的。除非你这个火不存在了，你的热量就没有了。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火存在的期间，它热量都有的，但是呢这个布和白之间不是火和火的热，不是这种关系，它是他体的。既然是他体的，这个布上的白就可能被中断，就可能被蓝色等中断，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和什么呢，通过这个比喻可以知道，四大和它的这个烦恼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这个它就可能被中断啊，它就有一个中断的可能性。这个中断可能性就是说这个没有了，烦恼没有了，不存在了。但他的就是说四大存在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一种这个烦恼不存在了，是这样。如果说四大和烦恼是一体的，哎，什么只要你四大存在，对不对？只要你四大存在，你就一定有烦恼。你四大力再小，他能力再小，他也不可能没有烦恼的情况。但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它不是一体的，它不能像火和火的热一样这样存在。就像布和白二者之间，这个染料，白色的染料和布之间，它不是一体的。所以说呢，这个白色的这个布上面的白色就可能被蓝色等所中断。所以说就因为这个烦恼和四大它不是一体的，所以说呢就是它有可能被别的法中断。如果一旦有了其他因缘的时候，它有可能被中断的情况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比喻和意义二者之间呢就是不相应的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比喻意义不相同。那么如果是下面就上次也分析了哈，像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二者之间不可能是相同的一体的啊，不可能是就是说是这个啊，不可能是这个无二无别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它属于这个无情的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烦恼是属于心识的自信，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本体啊也是完全不相同的，完全不像。还有如果说一体的话，只要四大存在，它就一定会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它就一定会存在这样一种什么呢，就会存在这个烦恼。下面还会讲这个问题。所以说比喻和意义是不相同的。若许相同，哎，如果你还程序相同的话太过分啊，如果是还程序相同就太过分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首先跟你讲这个不一样。他说还程序是一样，他还程序是无二无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大的过失了。他我们就从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程序相同方面来讲过失。如色等不定，彼与大无别啊，色味与之同，非尔贪心等，因成具生故，直相有尽故，而尽亦非依据。那么就是如色等，那如色等就是对方的观点啊，这个就是如色等。那么就是这个如色等呢，它就是说当然前面分析的话，火和火的热是不可分割的，无二无别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分析的时候呢，虽然是他体的，虽然就是说是四大和贪心是他体的，但是还是可以作为这样一种，还是可以变成不可分割的一种比喻，还是可以不可分割的比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即便是他体，他说他体的法也可以成为无二无别，他体可以成为无二无别。前面我们说只有一体才可以变成无二无别，那么如果是他体的话，二者之间就不会就是说无二无别，是这样的，就可能中断。但是他说他体的法也可以变成无二无别，怎么样变成无二无别呢？他说如色等，如色，色的话就其实什么呢，色就是说色有总色和别色两种，总色和别色两种。那么总色呢就是说总的色呢，就所有的色法的名称都叫做色不管是就是说是一种显色形色啊，还是声音啊，声音其实也是一种色法。然后呢就是说味道啊，还有就是说是这种还有就是说是香气啊，还有就是说这样一种所触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个色法，就是总的色法。就是我们在这个五个外境当中啊，五个对境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五个对境都是色啊，就是色声香味触都叫是色。那么这个是总的色，还有一个别色，别色是什么呢？别的色就是说只是眼根的对境， 只是眼根的对镜叫色，别的不能叫色，是这样的。所以眼根对镜叫色呢，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嘛，然后它的对镜呢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是这样的，色身香味触法。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色法来讲的话，就前五个都是色法的。然后呢，就是说是眼根的对镜或者眼识的所缘镜呢，所取镜它就是只是取色的，而别的不能叫色的。其他的四个法呢就不能叫色，声音那就分别叫声音，然后就是说香味和触。所以这个叫总色和别色的这种关系是这样的，总色和别色的关系，这些俱舍论当中的比较分析的比较细致。他就这里面就这样讲了，如比如色和所处，色和所处，他就讲如色等，等之的就是所处。那么就是说，比如说色法和所处，那么色法和所处呢，就是不一样的啊。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它虽然是他体的，什么叫为什么是他体的呢？因为这个色法是眼根的对境，它只能见的。而就是说所处呢是生根的对境啊，生根的对境。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本书，或者我们手中的这支笔，是吧？手中的笔呢，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从眼根的角度来讲，可以取它的一种颜色和形状，颜色和形状我们眼根可以取，但是呢，你这个眼根取不了它的所处，它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是吧？它是这个凉的还是热的，轻还是重，这个方面的话，你的眼根是取不到的。一点能取不到。那么这个它是轻还是重，它是柔软还是粗糙呢？只有你的手抓的时候这个感觉啊，这个感觉它就是一个所触，它所触。所以说二者之间不一样啊，他就觉得这个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所触的是生根的对境啊，生根的对境。而这样一种这个色呢，它属于眼根的对境。像这样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讲它的大种是不一样的，大种是他体的。所处的法呢，也就是说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所处地水火风它其实也是所处。还有就是这个是地水火风四大种的本性呢，其实四大种的本性它是色法嘛，四大种是色法。那么就在归类的时候归到哪一类呢？地水火风四大种归类是归在所处的归在这个所处的一种这个范围当中的。它是生根对境所处的范围，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手能够接触得到啊。但是呢，它就是所处的范围当中所真正的包括的。而色法呢，它是属于这种眼根的对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所处呢，有就是说四大种和它这个四大所照色这一方面，四大所照色当中的生根的对境，或者比刚刚我们讲的打的就是举的例子轻重，哎，这个东西到底轻啊还是重啊？还是它是柔软呢、啊、还是粗糙啊，是吧？还有说凉还是热啊，这些都是属于生根，你只有身体去接触它，才能去感受到它，别的方面呢就感受不了啊，感受不了的。所以他就觉得是他体的，但是那也是不可分割的。比如说这本书，那么你说这个它一方面来讲是不可分割的，就是色法，你看它眼根的对镜的色法和我们自己这个生根对镜的所处，或者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笔也是一样的，这二者之间它又是不可分割的，又是他体的。我们不能说色法就是说这个色眼根的对境的色和的所处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那就相当于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眼根就可以取到它的一种轻重了啊，是这样，你的手就能摸出它的颜色了形状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是这个方面是没办法真实的安立的，那这方面安立不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呢，他就认为它又是这个他体的，又可能是无二无别。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大种和它的功德大种和贪心呢也是一样的，就说是这个，它就也是一样的，就说是这个，它也是虽然是他体的，但也是无二无别的啊。他认为这个是无二无别，他想要成立像火一样的无二无别嘛。他所以说呢，就像这个一样，它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我们说呢，就说是不定不定比喻大无别。我们说这个是不定的啊，所宣讲这个是不定的，比喻大无别。因为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所处啊，或者这个色法所处啊，其实呢它是一样的，它就说是这个色法和它就是说这个色等色身香味触和大种其实是本体是无二无别的，本体是它说是不一样的大种，但其实真正分析来的时候它是一样的，本体是一样，它是一本体一凡体。就是同样是一本书或者一支笔，它的一种四大种的本体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繁体不一样。繁体不一样就是它的显色形色这个呢，它实际上它是属于眼根的对境， 它是眼根对应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书的轻重啊，它的质感啊，摸上去它的质感呢、啊，其实呢这个方面是属于生根的对应，它其实只是一个本体的不同繁体，它的一种根所取的这个本繁体不一样而已。其实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本体，它的大种是相同的。所以说，它比与大无别，就是这些色声香味触和这个大种呢，它是这个同时无二无别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你们要想要通过这个比喻的大种和贪不一样啊，所以是这个是恰恰不能说明这个，恰恰不能够说明就是说四大种和贪之间的关系。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前面的一种比喻呢，不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其实和四大种是无二的，所以你做这个比喻呢。你这个比喻不但没有达成效果，反而呢就是说是没有办法证实，反而就说明就是说是贪欲和大种的关系呢不是一体的。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比喻本身是说明一体的，而还是没有说明四大种和这个贪欲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比喻大无比的原因。色味与之同非尔贪心等欲成俱生故。那么就是说是第二轮的问答。那么这个第二轮问答就是说其实呢就是与之相同啊，若色味与之同嘛，其实是与之相同，就和什么相同呢？就和就说是这个贪心啊、就像这个什么，就说是这个色触和大种无二无别一样。那么就说是这个贪欲心和大种也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也是无二无别的话，就没有这个过失。它逐渐开始程序什么了？开始程序从大种和贪欲之间是他体的。然后开始承认大种和贪欲之间是一体的，他说这个是一样的，无二无别的嘛，就像这个贪，就像就什么，就像这个色法色所处和这样一种大种是无二一样，所以说就说是这个贪和大种也是无二无别存在的，所以说并没有过失。我们就说非尔不是这样的，实际是不是这样的？贪心等应成俱生故，如果说它是无二无别的话，那么就如果是无二无别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贪心啊、嗔心啊，或者所有的烦恼，它都应该同时出生的，因为它和身体是，它和这个四大种和身体是无二无别的缘故。所以，如果和它无二无别的话，只要有身体存在，只要因存在，所有的果法、所有的烦恼都会同时出现，又应成俱生，俱生就是同时出生的，同时出现，没有差别，没有次第。这个同俱生的意思就是说次第差别也没有差别也没有，不可能有差别的，就贪心啊嗔心的差别不会，因为它的因都是这个一个，它因都是一个，而且是无二无别的缘故，所以只要有这个因的存在，因为你们也程序四大种是产生贪心嗔心愚痴啊烦这些这个因嘛，所以如果说是无二无别的话，只要四大种存在，那么这些烦恼都存在，而且是同时存在这个方面就是说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不会有次第，也不会有差别和次第都没有，就变成俱生了。这个也是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过失，但是这个就是说是很大的过失。为什么很大的过失？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啊，生起贪心的同时不可能生嗔心的，生嗔心的时候也不可能生贪，因为贪心和嗔心是完全相悖的两个样的不同的繁体，是这样，两个不同的一种这个状态。它有可以次第生，但是绝对不可能同时生，它可以次第生，你再快，你前叉的生贪心，第二叉的生嗔心都行，但是它就是不能同时，因为它就说是两种心态的完全是相反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呢不可能是的，因为按照我们的限量来讲的话，它不可能是这个同时产生，它是有差别的，它是有次第的。所以从限量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就应该变成俱生。所以说这里面叫因成俱生故吧，应该变成这个同时产生的。那么这个这么大的过失，对方也不敢承认，所以他又开始这个补救自己的观点，直向有，下面我们讲直向有禁锢禁意非依据。他就是说呢，就是不会有同时产生的过失，因为同时产生的过失太大了，太明显了，他就不会产生，不会同时。为什么不会同时产生呢？他说这个身体贪心呢，要需要这个对境，如果当时出现的是愿意的对境，那么就是生贪；如果就是说当时出现的是不愿意的对境，那么就会生嗔。是这样的，因为愿意的对境、不愿意的对境，它也不会同时缘，不会同时产生的缘故，所以说它生贪和生嗔呢，它也不会同时出现。是这样，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有贪欲和嗔恚次第出现有差别呢，他就说因为这个是对境就说是愿不愿意的一种差别导致的，愿意的对境和不愿意的对境 导致的。那么就是说直向有禁锢，禁亦非依据。那么这个呢也不是依据，禁亦非依据啊，就是像在乐意的对境和不乐意的对境呢，不会变成生贪和成嗔心的一种依据。那么为什么呢？直向有禁锢。那么其实呢，我们要执着，就是说我们会，这个不是说这个对境就会产生贪嗔，而是我们要把这样一种这个相，把它执为乐意的相，执为乐意的相的一种有境的缘故，我们才会产生贪。执着不乐意的相产生的有境呢，这个才会是嗔。所以说不单单是说它的对境现不现前，而是说我把这个对境执不执为功德。如果不执为功德呢，它就会产生嗔恚；如果执为功德呢，就会产生贪欲，是这样的。所以说单单的静呢，它不是依据，而是我们的心要执着它。我们的这个心呢，要执着这样对境，要把它执为功德。否则的话，如果只是对境的话，那么就所有的人看到，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对境我们认为是好的，那么如果它是真正的好的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人看到之后呢，都会产生一个贪欲心，或者都会产生一个嗔恚心呢，就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了。所以说呢，单单的这个静呢，就是说对境呢，并不是一个产生贪心和嗔心的这个依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同样一个静啊，如果就根据自己的一种啊，根据自己的一种性格或者喜好吧，或者自己的习气带来的一种，带来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喜好。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静好，或者有些时候呢，主要是非礼作揖嘛。非礼作揖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哎，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对境本身来讲，它并不存在真实性的好或者坏。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了解它的本性，而认为它好，而认为它坏，其实它就是一种非礼作揖。它是一种非礼作揖，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本性上面不具足真是好坏的差别。所以我们把一个本性上不具足好坏的物体认为它是好坏的，这个就是不符合它的本性的作揖，它叫非礼作揖。如理作揖是什么？如理作揖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如是的，不具有好坏，它就是一个显现而已，它是一个显现而已。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安住如理作揖的话，把这个我们认为的好和坏的东西，我们就是说如果真正安住在它，就是一个状，它这个显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缘起的显现，它这个单纯的显现。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是你缘它与这个显缘这个显现法产生的心是有的，但是呢不会产生贪欲，也不会产生嗔恚，是这样的。产生贪欲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产生嗔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而这个东西本身上面并没有好和不好的差别。所以说你看这样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很明显嘛。所以说就是说是执着你这样一种这个产生贪心的对境不是禁，哎，禁亦非依据，就是这个禁呢并不是决定产生贪心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关键，就是说你要认为它好或者认为它不好，而这个法本身，这个对境本身，它并不具备好或者坏的本质，它的自性是不存在的，它没有好和坏的自性。说没有好和坏的自性呢，这个也是它的一种法的一种这个法本身的一种状态，它没有这样一个好和坏的自性。再进一步的话，这个法呢其实呢并没有存在的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它不好不坏，它就是中等吗？它是不是就是不好不坏就一定是中等，对吧？也不是。就是说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中等也不存在，因为所谓的中等也是就是说是在贪和嗔，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的中间的状态，这个其实也是好像是也是一种愚痴的一种状态嘛。所以说就是我们说既没有贪没有嗔也没有个中性呢，中性其实也是不存在的，而彻底是无自性啊，无自性连中性也没有。就好像平时讲不是左不是右，那中间总有吧，如果没有左没有右哪来中间呢？所以这个中间是关带的左右才安立的中间，如果没有左右就连中间都没有啊，连中间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说不贪不嗔，那中间这个就是说不贪不嗔的状态总有吧，这个也不存在，是这样。我真是如理作揖啊，这个如理作揖到深层次的时候，那就是空性的，那只有是空性。当然就是说浅层次如理作揖呢比如说我们觉得它就不值得贪啦，或不值得嗔啦，这个都算是一种如理作揖，因为它可以压制我们的烦恼。但是呢深层次的如理作揖必须要深入到它的本质，就它深入到它的本性，就无自性上面才能够真实的如理作揖。或者再进一步的如理作揖呢就它的清净的本性啊，或者它本来就是坛城啊等等，更相应它的实相方面是可以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直向有禁锢，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必须要对它产生觉得它有功德或者觉得它没有功德，这个时候才可以产生贪心或者产生嗔恨心。而单单的对境 它并不是能够产生贪嗔的可靠的依据。所以对方认为呢，因为对方前面的过失太大了，前面的过失呢，就是如果是无二无别的话，然后就贪，就是烦恼应该因成俱生嘛，应该同时啊，应该无差别。哦，这个太大，他就说是转而呢，就认为哦，这个内在的因素虽然一样，但是外在的对境有愿意不愿意的啊，有没有就是说有原对境的产生贪欲和产生嗔恨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也不决定，因为就是说这个单单是对境呢，你如果不执着功德，不会生贪；如果不执着过患呢，也不会生嗔。所以这个方面如果是这样程序了，也不是依据。因为说这个科判我们已经观察完了，就是说若许相同太过分。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色意。那色意呢，就是讲的就把前面的这个说没有轮回有妨害的这个呢，就做一个色意。这样他就说是这个，他如果对方案例没有轮回呢，是有妨害的啊，就是说对方说没有轮回呢，是有正理的妨害。所以我们给对方说了很多很多的一种问难，对方没有办法回辩，没办法反驳，所以说没有轮回这一说就成立不了了啊，成立不了了。所以说我们会碰到很多认为没有轮回的人啊，没有轮回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第一，哎，我们自己是怎么安立的，我们自己认为有轮回的依据是什么。第二个是吧，对方认为没有轮回，那么我们也要让他说出没有轮回的依据啊，我们要让他说出没有轮回的依据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到底有什么根据？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说没有轮回，就是说没有根据，就是像这儿讲的有妨害，有妨害了，他的根据不成了，是这样的。再加上，所以说这里面都是这个破他中立之中嘛，自己的观点一定要安立，就是我们怎么安立有轮回，有轮回的因是什么啊？他的势力啊，他例子啊，因啊是什么？然后如果说你没有轮回，没轮回的话，就说有什么过患呢？或者说你是有没有合理的根据？如果你说不出根据的话，那你这个就是一个说法而已啊，就是一个观点，这个说法根本没有办法真实的这个真实的确定。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下面就讲说无轮回呢是有妨害这个科判的释义。同类因离故贪等不一定，或因接近故诸时常时生。那么同类因离故，那么就是说是同类因离故的原因，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同类因远离的缘故。那么这里面有个远离和接近，那么就同类的因如果远离了，贪等不一定生。那么什么是同类因呢？心识的同类因就是心识。同类因缘故，就是如果你不承认心识的同类因是心识，是吧？如果不承认这个的话，贪等就不一定产生了。如果你认为就同类因没有身体产生心识，它不是同类因产生它的同类，像这样的话就非同类的因产生一个它的一个心识的话，像这样的话贪等就不一定生啊，这个就不一定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呢，就是它就是一种过失，同类因离故就贪等不一定生。但是反过来讲呢，如果同类因接近的缘故啊，贪等就会生，它具有因缘就会，因为心识是产生心识的因，再加上本身心识上面呢，它就有这个啊，就有一些贪嗔痴的一些种子，心识上面本身就有它种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的一种这个心识上面的一种心识和心识之间作为等流啊，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一种进取吧啊，作为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等流的一种习气。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或者等不兼缘，然后呢就是说是它的一种上面的一种这个烦恼贪心的种子和嗔心的种子，作为后面升起贪心和嗔心的他自己的一种进取。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都在心识上面安立的。所以我们前面讲了，我们不要认为贪心和嗔心这个是心以外的东西，其实呢它就是心识的本身啊，心识的本性，只不过心识的本身是无自性的。心识本身无自性，它可以熏染这些贪欲啊，可以熏染嗔恨啊，也可以熏染信心啊，这些都可以熏染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可以如实的安立。所以说呢，如果是同类因远离，只承许就不承许心识产生心识的话，贪嗔痴等就不一定产生了。那么就会出现有些众生没有贪嗔痴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可能是违背限量，只要是凡夫众生都会有贪欲。或因接近故诸时常时生，或者因为接近，什么接近呢？因为就是说是对方认为就是说是这个身体是产生新的因，身体是产生新的因，因为就身体这个因很接近的缘故，就是因为很接近的缘故呢，诸时常时生。因为就是说是身体和心之间是就是说很接近的缘故，所以说呢它的因恒是存在，它的时呢 就会诚实存在。当然这个实、啊、我们就说是啊，就是说只要有身体就有实啊，他就觉得对啊。但是这个实的其实就是指，我觉得是我们是指烦恼，就是指贪嗔痴的烦恼。所以说如果你的因，你的身体这个四大种啊，或者身体这个因恒实存在的话，那么它的贪嗔痴也是会恒实存在。像前面讲的一样，它不会有次第啊、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不会次第，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但是诸实嘛，诸实的话就各种若干种实，若干种实它就会同时存在，分别不分别的这个实会同时存在。但是这个会有很大的过失，我们也不会看到就说是不同的烦恼同时存在啊，也不会就很多实同时存在的情况。虽然有些是无分别实它会同时存在，但是呢就是有分别实，若干种有分别实它不会同时存在。尤其是啊，咱们这儿用通过烦恼来做这个做这个例子分析啊，其实很容易就讲清楚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因，如果是程序身体产生心的话，因为这个心和身体接近的缘故，接近的缘故就是说因为他的身体总会比较稳定的存在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因这么接近的缘故呢，他的果呢也会很接近，果就是烦恼嘛，也会常时生，就是常时生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会间断，它不会偶尔生，它会不间断的同时无差别的产生。所以说这个同时无差别啊，这个就是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个经典当中他就把这个问题很细化了，很细化的话就是说他就是讲到了一种，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无差别，然后是这个什么同时的差别，就是贪嗔痴的差别啊、就是说同时就没有次第啊，他不会说有贪嗔痴没有次第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很大的过失，然后这个是做了色意。就说是程许心产生心的话这些贪嗔痴呢在世间当中是合理的。然后如果不程许的话，那么第一个贪嗔不一定生，第二个呢诸事常生生，烦恼会常生而产生，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下面我们看啊，就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第一个科判的。第一个科判就是说苦谛的事项啊，苦谛的事项已经讲完了。下面要看第二呢是苦谛的宣说，苦谛的法相。事项的话其实就是指他就说具体的这个法本身，具体的法本身就是讲事项。比如说我们就是流转的运，这个就是事项，苦谛的事项就是流转的运。然后呢就他的法相呢，法相其实就是指他的不共的特点啊，不共的特点就叫做法相啊，就是说每一个法都有他不共的特点。你讲他的不共特点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苦谛啊，他把不共的特点一讲出来之后，因为这个每个法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每个法呢它都有不共的地方，只要我们把这个不共的地方讲出来，马上就可以便于分别它，区别它和别的法的不同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地方讲了，就是说住子法相，住子它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称量，它这个作用是不共的，它就是住子啊，瓶子呢就是什么大富啊圣水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它的一种法相。人的法相啊，和这些牛的法相啊，黄牛的法相等等，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苦谛它有和别的法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苦谛的法相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分事无常苦空及无我。那么这个只有苦谛才存在无常苦空无我，那么在极谛啊道谛灭谛当中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这样这个不共的特征的。所以这个不共特征的无常苦空无我，这个不共特征呢在苦谛下面，在苦谛下面的话只有它存在。所以说我们要说苦谛到底是什么法相，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具有无常的特征，具有苦的特征，空的特征和无我的特征啊，就具有这四个特征。那么四个特征就是法相，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四谛十六形象啊，四谛十六形象的说法这里面的话就说是苦谛的一种法相，但是后面的话并不像苦谛一样把他的一种这个法相呢都一个一个讲啊，一个讲。但是呢这个苦谛上面它是讲了无常苦空无我的。那么就是说法相和形象有些时候法相和形象呢它这种都是无常苦空无我，但是它有的是安立的一种，安立的侧面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法相就它的特征是这样，形象是什么呢，形象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去讲形象的时候，四谛十六形象，形象的话它既有这个不共的特点，就无常苦空无我这个特点，它其实这个形象就是心上面的，我们的心上面带的这些所认知的这个相，这个叫做形象。形的意思啊，形象的形其实就是指心，心识，形象就是心识上面的相。比如说我们在心识上面认定的无常，对不对， 我们在心上面认定无常，这个就是形象。心上面我们认定了无常，心上面认定的是苦啊、空啊、无我啊，或者说心上面认定，反正在心上面去安立的，在心上面具足安立的这个相，这个相呢就叫做这个形象。有很多大德是这样安立形象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四谛四六形象，菩提下面四个形象，集体下面四个形象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形象呢就是指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或者有些时候就是专门指法相的，就是它不共的一种特点到底是什么。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呢，就第一个就是讲这个苦谛当中的第一个形象叫做无常，无常的一种形象。无常的形象，无常的法相呢，是彼则偶尔得，故是无常性。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苦谛，我们要真正了解这个苦谛。前面讲四相呢，它就是属于这个，四相就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流转运嘛。流转运，但是它苦的这个法相不共的特征到底如何安立呢？这里面第一个就是它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无常的特点。无常特点是所有的苦谛它都是无常的特点。那么怎么安立呢？彼则偶尔得，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彼则就是指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有漏五蕴嘛。那么这个彼则就是讲有漏五蕴啊。那么有漏五蕴呢是这个偶尔得。偶尔得的意思就是说，偶尔得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偶尔的意思啊，它并不是说我们平常认为有的时候有啊，有的时候没有啊，是不是叫偶尔啊？其实这个偶尔的意思主要是简别恒常的意思，主要简别恒常，它不是恒常的，它就这个偶尔就是因缘具备的时候，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出现，这个叫做偶尔，它不是周遍一切的，它不是恒常的，不是周遍的。所以它的这个地点呢是就是说是偶尔出现在某个地点，比如说我们的五蕴，对吧，我们流转的运，流转的运不可能周遍法界啊，就是说你这个流转运，你在中国的同时你又在美国啊，你又在地狱，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只是在偶尔地点啊，你这个流转的五蕴通过前世的业牵引到你在这个中国的某一个省、某一个城市，在这个地方啊，或者说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安住，所以这个叫做偶尔的地点。时间的话也是就是说是不可能恒时存在，是吧，就是说是在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它没有，或者流转到现在今年的时候以前它已经灭了，或者以后还没有出现，它不会就恒时存在的，这个叫偶尔的地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无常性，它就是一个无常的，主要是呢就是说简别常有，简别就是周遍一切，简别恒常的，所以这个方面叫做无常。那么就不是恒常存在的，因为就是说这一切呢都是这个无常的自性，因为是无常的自性的缘故，它就可以引申出来的话就是痛苦的自性，因为它就是一个无常的自性，因为根据你根本就抓不住它，它没有办法就是说恒常安住在哪个地方，你根本就没办法，它就是流转的运嘛，不断的流转，不断的去就是说感受这个痛苦的，所以它这个自性就是一种这个无常的本性。所以这个就是说苦谛当中呢它一定是有无常的自性的。那么说集体有没有无常呢？集体其实呢它虽然也是无常的，但是它的一种这个从苦谛方面的安立的这个无常的特征呢更加明显。或者从换个角度来讲呢，有些时候呢讲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安立就是说苦谛啊集体啊，但其实呢就是说苦谛它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五蕴上安立的。集体难道就是离开五蕴之外的吗？是吧，它其实集体也不是离开五蕴之外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它可能有些重叠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特点特征呢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在五蕴上安立，五蕴上它全都是在五蕴上，你像流转运嘛，它肯定指的是流转运上安立，所以这个无常也是在这个流转运上安立的。那么这个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常苦啊空啊无我啊，它也是在上面安立的，也仍然是在上面安立的。所以说这个空是吧，这个苦是我们五蕴的苦，然后这个空呢是五蕴的空，无我呢是五蕴的无我，所以它肯定是不离开这个流转运本身这个事项本身去安立它的法相的，它不可能事项之外去安立它的法相，它在事项本身安立它的法相。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无常的自性它是个无常的自性所以说呢这个无常的话它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是苦谛当中的一种状态。当然就是无常呢有些时候呢是同有些时候呢是从外在的一种这个外在的这个就是说四季变化或者说这些这些这个这一方面的安立它的无常，有些时候呢是从我们的寿命安立，这个时候的无常呢主要是从我们的这个流转的运五运上面安立，是一个无常的自性它无常无性，根本就是说没办法停顿，不是恒常的，所以它是一种这个这个流转的自性，流转的自性无常的自性的缘故呢，无常故苦嘛， 无常的缘故，所以说就是一个苦的自性啊，因为我们根本没办法自主，没办法就抓得住，没办法自主，它就是一个无常的本性。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有些时候呢，在觉知观察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通过观察苦力上面的一种自性，苦力方面的自性呢，就来抉择。因为阿罗汉他有些时候在这个就圣小乘甚至他在入道的时候，他就通过这个苦力来进行正道的。有些时候通过无常，有些通过这样一种苦啊等等，通过这方面呢，就屈辱于圣道见道的。这方面也有很多，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常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尤其是我们运的无常，就知道它没一个恒常的。我们这个就是说五运本身无常，就是它自己的一个特征。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打破我们这个五运是常住的，这个五运不是常住的，这个五运是无常的，这个就是它自己的自性。第二个自性是什么？第二是苦啊，第二个特征是苦，过患所依故，因主故亦苦。一苦的话，它也是苦力所摄的，是这样的。那么过患所依，那我们现在这个五曲运流转的一个五曲运呢，它是这个过患的所依。那么过患的所依，什么过患的所依呢？比如说呢，就这样一种这个业，我们的一种这个有漏善业也好，还是说这个恶业也好，地狱的业啊，还有恶鬼的业啊等等。所有的业的所依，就是依靠五曲运作为它的所依，还有种种的烦恼，烦恼嘛，就是说其实就是属于心法了，属于心识法。心识法当中除了色蕴之外的，除了色蕴之外的这些受想行识，它其实都是属于心法，是这样。所以烦恼呢，它是一个心所，它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实际属于五曲运当中所包括的。还有这个痛苦，过患当中也包括这个痛苦，痛苦呢，它也是。它痛苦也只是在我们的五曲运上面才有，我们不可能说这个杯子好痛苦是吧，这个柱子好痛苦，这个没有，三号大地它不存在痛苦。痛苦的话只有在我们的一种五运上面，而且呢这个痛苦呢，它其实呢也是属于受运啊，就五运当中的受运，受心所啊，受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也是这里面包含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所有一个过患的所依呢，就是五曲运。所以说呢，就是说只要我们的五曲运存在，它就会有苦。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还在想方设法的去创造我们的五曲运，还在延续它，执着它，其实就是创造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些时候我们执着它的方式就爱它，执着它就是爱它也是，厌弃它也是。其实我们就是说厌弃，就是说怎么说呢，没有通过那种智慧摄持啊，没通过智慧摄持的，比如有些时候很讨厌自己现在这个身体，其实他潜意识当中就是说换一个另外一个更好的，所以其实是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变相的支持他一种不断的一种生存。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真正要把这个五曲运要灭掉的话，只有观察他的一种这个假象之下的一种实相啊。其实五曲运呢，它就是暂时来讲的话，它是这个五蕴嘛，五蕴的话就是个五个法组成的，它其实就是个五个法的合体而已，它没有一个真实整体的一部分。那再往下分的时候呢，就是假立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乃至于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心经当中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啊，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那么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呢？因为五蕴呢，它今天这边讲了。就说是这个业的所依，烦恼的所依，痛苦的所依，或者在心性修学等当中讲的，它是苦处苦气、苦聚、苦缘、苦依等等，像这样所有的苦都是在五蕴上面安立的。所以说，如果你不照见五蕴皆空，是吧？你在五蕴，你在执着五蕴实有存在的基础上，你想要灭苦，那不是断根之道，它不是断根之道，它是止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如果说是这个。如果你痛还存在的话，就它这个病源存在的话，任何的治疗都是止痛的。但是呢，如果你连根拔除之后呢，你做的治疗是从根本上拔除的，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可以把它的疼痛呢，把它的一种痛苦彻底灭掉。所以说，我们在五曲运上面，我们在五运上面所做的努力，到底是照见五运皆空的方式来彻底的终止它的流转呢，还是说？在这个五蕴存在的基础上，给五蕴做一些五曲蕴做一些止痛工作，对不对？给他按摩一下，给他就揉一揉，按摩一下，安慰一下，让他不太痛苦。这个根本就不是这种，让他彻底的一种这个一种终止过患的方法。因为就是过患所依，这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段讲，把这些词句认真分析的时候，它这个每一个词句的分量很重要。过患所依，谁是过患所依？五曲韵，五韵是过患所依。只要它存在，哎，就会有苦。所以说，五韵呢，在这个三苦当中呢，也叫做行苦，嗯，也叫行苦。行苦呢，就是说它是痛苦的因嘛，痛苦的根源，痛苦的因就是行苦。行苦是什么？就是五曲韵，五韵存在，它就是行苦。你看它存在怎么可能没有苦呢？是不是它都存在了，不可能没有苦，是这样的。所以阿罗汉他的五曲韵如果还存在在阿罗汉的身体上，就还会有苦。他最后他入灭了啊，五曲韵不存在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痛苦就彻底终止了。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五蕴存在，我们怎么样去保养它，它只是痛苦的自性。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它呢？所以说根本上的暂时上的话，就是要知道它五蕴无我，然后它就五蕴无我的话就是说它必须要真正觉知到无分微尘，才知道真正的蕴不存在，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觉知到，设法没有觉知到就说是这个无分微尘，那么心识没有觉知到无分刹那，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要觉知的那么细呢？因为所谓的蕴是什么意思？蕴就是集聚的意思，只要有集聚就会有执着，只要有集聚就可能把它执为我。但是呢，你看微尘到了无方了，心识到了无分了，它就没有集聚了，没有集聚了，它就没有我了。只要有集聚，它就会把它执为我。这个分别识啊，它就会把它执为我。所以说，小乘的意识必须要把这个粗大的五蕴观察到无方分、无方分、无方微尘、无分刹那，是这样的。微尘是无方，无方就无方向，没有方向了。无分就是刹那，心识就无分的、不可分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只有把它觉知到这么细的时候，这个我执，这个就是分别念，这个我执呢，就再也找不到基础了。所以小乘他也是要把这个粗大的五蕴觉知为空性的，只要有蕴存在，他就会有。所以说大乘呢更不用说了，大乘的话就是说无方分，他都要觉知为空性的，啊，全都要觉知空性。所以这个是彻底的灭苦之道，一定是空性啊，一定是无我。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五蕴存在，或者我们还在支持它，在我们还在执着它，还在支持它，它就会一直繁衍下去。其实我们是在鼓励它发展，我们是在怂恿它发展。这个时候呢，就是它会不断壮大。但是我们壮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吧？如果这个五曲蕴它兴盛了，它壮大了，只不过有些是五曲蕴你高达数游巡而已嘛，你天人高达数游巡嘛。或者你的蚂蚁，或者你变成一个细菌呢，你这么小了，这不管是怎么样，反正它就只要它存在，这个苦就终止不了。如果你执着它有，你这个苦就终止不了。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心经才说照见五蕴皆空，后面才开始分析这些为什么怎么照见五蕴皆空，是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然后这些方面也我就是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然后慢慢一个一个给你抉择，全部给你抉择为干干净净。这个是抉择干净之后呢？哦，就远离挂碍了，没有挂碍了啊，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然后就是一切苦就消失了，是这样。所以大乘是就近的道，这个方面呢，小乘呢，他是把粗大五蕴把它觉知为空性也可以。说过患所依啊，就咱们讲的这个里面太清楚了，过患所依，只要它在，只要我们没有觉知它空性，只要没有把五蕴觉知为空性，没有从五蕴皆空开始着手来修行的话，五蕴皆空当然也可以从小乘来解释。就是说粗大的五蕴皆空，哎，我们可以这样说，五蕴皆空是粗大的五蕴皆空，那么大乘的五蕴皆空呢，是就近的五蕴皆空，粗细的五蕴都是空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把它觉知为空性，那根本断不了苦，没办法断苦，是这样。所以因为它是过患所依的缘故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过患所依故，它就是苦的，它一定有苦。那么就是说是，意思说我们现在的话，就觉着空性呢，我们觉着这个五蕴，觉着般若波罗蜜多，是吧？我们学中观，我们来为什么要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观察这些空性啊？为什么要觉着这些？其实呢，就是为了觉着，这样一种五趣，它本性是空性的，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就是说不执着它，不执着它的话，慢慢它就会熄灭。刚开始是见解，刚开始是一个中观见。然后有了这个中观见，有这个五蕴皆空见之后，再去修行，再去证悟这个见解， 再让这个见解现前，变成真实的一种证悟，亲证他，触证他。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故患所依故，因主故亦苦。什么叫因主故呢？那么就是说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进一步讲的话，其实这个有漏的一种五蕴的身体呢，因就是说它是通过以往的一种业惑的因所产生的。这个五蕴是以前的业和惑，以前的业和惑就是说在上一世的五蕴当中，或者上一刹那的五蕴当中，有这个什么，有业，有烦恼，有烦恼也有业，或者有无明嘛，有无明就也有业，或者不管是无明也好，还是后面我们要讲爱取也好，反正只要有这些呢，它就会有第二刹那，因为它前面的缘起，前面的缘就具足的，下面的法就会起啊，就缘起嘛，十二缘起，前面的因缘具足的，后面的法就跟着就起来了。所以说就是说你不斩断这个缘起链，它会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延续下去。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现在的有漏的五蕴身，是因为现在是有漏五蕴，既然是有漏的五蕴，那当然是前面的有漏的因产生了现在的有漏五蕴的果，现在的有漏五蕴的因五蕴的这样果，又作为后面的一种，又作为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漏五蕴的因，是这样，它就是这样连续不断，连续不断。所以说什么时候不觉得它空性，这个就终止不了，斩断不了。即便你在五蕴上面修慈悲心，是吧，它和我是可以并行的，后面还要说还是并行的，它并不是断轮回之道，只有把它的这个本性了之为空性的时候才行。所以它是因为 以往的业惑之因，这个叫因。主是什么呢？主的话就它就这个五蕴呢，就像仆人一样受到这个前世的业惑的主宰，这个主的被主宰啊，它是被主宰，所以说没有自在，所以它是苦的，它完全没有自在的，他没有自在。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苦呢，是以往的一种，以往的一个业惑导致的呀。如果我们要让把这个苦断掉，怎么断呢？因为前面过患所依呢，就讲到了他的现在的一种状态，他是只要有五蕴，他就有苦。那么他的因是什么呢？就是业和惑。那么就是我们如果想要不受苦怎么办？因为这个五蕴就是苦依嘛。那么如果我们要彻底的断除这个苦依这个苦的所依怎么办呢？那么首先我们就发现，它的因是来自于业惑。那么怎么样断业惑呢？这个就进入了道地了。道地就是开始修持断业惑的方法，就进入道地。道地修圆满了，好了，它就灭掉，是这样的。所以这全都是，就是说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详详细细的分析现在我们的一种为什么是苦的，说因主故它是前面的业惑产生的，它是被主宰的，它不自在被主宰，就是说被主宰就等于不自在。所以现在我们想要努力挣扎现在我们也在挣扎，很多人也在挣扎，是吧，凡夫人也在挣扎，哪怕就是说是地狱的众生，他被这个就是说是烈火焚烧了，他也在挣扎，为什么他不想受这个苦。但我们现在在人间人世间的时候也在挣扎，我们也不愿受这个苦，还有很多外道他也在挣扎，他不想受这个苦，也在修行修苦行。但是就是说如果没找到他的一种真实的对峙的话，这些挣扎都是徒劳的挣扎。所以当然起点作用啊，起点作用就根本上来讲的话，它一直会延续下去，它只要一直流转，它就没有自在了，完全没有自在。现在的五蕴没有自在，为什么没有自在？它是被业惑推着走的，而这个业惑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比较隐蔽的，比较隐蔽，我们发现不了，发现不了这种推手。所以这个就是很要命，这个必须要就是说什么呢？已经证悟的佛陀啊，圣者们呢，他来告诉我们，其实呢，推动我们这个五蕴往前走的，就是我们的，就是说以前的业惑的因，这个你不断，他这个业惑他就一直会不自在的流转下去。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那只有修道了。你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在世间当中去奔波，这个没办法就终止他的一种这个推力，没办法就是说是终止他的一种这个他的因啊。所以说真正的因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它是一种非因，它不是一个正因。正因的话必须是一种斩断它的相续，就了知它的本性空。因为五蕴也好，五蕴产生的我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迷惑啊，都是一种这个颠倒的一种分别念而已。所以说还必须要从这上面去着手。因为说这方面是没有智的，这方面要认认真真的反反复复去观修啊，观修啊，就观修就是修四谛的时候，在修无常的时候，在修苦的时候，就把这里面四量论当中所讲的这些反反复复去观察啊，就可以产生，就在苦地当中呢，就可以产生一种想要处理的一种意乐啊，就通过这样观想呢，就可以产生意乐。的的确确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它是无常的，而且它也是一个过患所依的。现在这个五蕴是一个过患所依的， 他是通过前世的业所引起啊，不自主的啊被主宰，所以说没有自在的啊，故亦苦，也是痛苦的。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也是一个痛苦的一种状态。那么下面的第三个问题是讲空，空和无我。那么第三是空啊，第四是无我。那么这个空，空和无我呢，首先讲第三就是空。那么就空呢，就是非我非加持，非我非加持。那么首先呢，讲这个非我，那么就是说这个我呢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苦地，在我们的五蕴当中啊，流转蕴嘛，流转蕴其实呢，它本身是一个流转的蕴而已。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流转蕴上面呢，我们安立了一个，把这个我的啊，把这个五蕴的整体呢，我们把它认为我，哎，我们把这个假立为我了，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有了我的缘故，把这个五蕴没有知道它是五蕴的，它认为是一个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依靠我有了我执了，啊，就是应该执着为我嘛，把这个五蕴的整体执着为我而产生了我执。我执呢，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把这个，第六意识把这个五蕴的整体，像这样的话，它就执着为我。有些时候，当然有些时候它执着的方向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把身体执为我，有的时候把这个受执为我，有的时候呢把这个识执为我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都是圆这个我，一般的人都是圆这个我，就身心嘛，把这个身心执着于我啊。所以说平时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我们都是下意识，因为我们执着把身心执着于我的过程太长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下意识的，都完全不用分别的，就是说这个身心就是我，这个就是我，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到底五蕴的合体是不是我呢？所以这个所谓的五蕴的合合体，它其实是一个，在定界宝云人讲的话，它是属于我的设施处，设施处就是安立我的基础。我们要安立一个我，它是依靠什么安立的呢？就是在五蕴上安立的，只是在五蕴之外，我们不会执着一个我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把这个五蕴作为它的设施的基础，设施处嘛，安立假设假立的基础。所以说像这样，我们既然是把五蕴作为它的设施处，我们就要观察这个我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因为就所有的一些烦恼啊，它都是因为有我产生的，把我执为实有了。所以我们就分析这个我呢，非我，非我的意思就是说五蕴不是我，哎，五蕴不是我。为什么五蕴不是我呢？因为五蕴呢，它的体相，五蕴的法相呢，其实它五蕴它自己的法相呢，是属于多体的刹那的真性，多体刹那。为什么是多体的呢？首先五蕴就是有五个蕴的一种合合体啊，五个蕴的合合体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它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啊，就是说受蕴、想蕴、识蕴嘛，是这样，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的合合体，我们自己不分析的、不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个整体。身心我们就说也不分析身心，反正就是个整体。所以说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世间人呢，他就说这个他根本不分析的。他是一般的世间人认为的我，就是想当然的认为有我，他根本没有丝毫的观察。但是如果一分析的，就是有身心两个，是吧？身体和心。再分析的话，就是五蕴了，就五个蕴。五个蕴的色蕴，就是说很若干个色法组成在一起叫色蕴；受蕴就是各种各样的受组成在一起叫受蕴；想呢就各种想法组在一起叫想蕴；行呢就是各种心所啊，就组成这样的行蕴；识呢就是六种识或者八种识组成识蕴。所以所谓的蕴，前面讲了，所谓的蕴就是说集聚体的意思，总合体的意思，这个叫蕴，组合在一起就叫蕴嘛。色蕴就是若干个色法的集聚体，这叫色蕴。它既然是色蕴，你看嘛，五蕴都有五个了，它就不是一个整体的嘛，它不是一体的。再加上色蕴，它有若干个色法组成的，我们这个身体是若干个色法组成的，如果要分那就太多了，是吧？头啊、手啊，粗大的分呢、啊，头啊、四肢啊、躯干，还有内脏，这些眼睛、耳，就是一分的话，这些比较大的部分。再从耳朵来分，耳朵也有很多很多，就是说若干个色法组成的。所以这样分下去的话，它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一种极微组成的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身体，很多很多的。所以说这么多体的，它不是一个一体啊。受也是一样的，各种受，苦受、乐受，苦受有很多种，是吧？就是说你这个不喜欢那个菜的苦受， 然后就说是拉肚子的苦涩，或者说天气冷的苦涩，天气冷又分干冷湿冷，对不对？这个很多很多种若干种冷，或者生病的一种发烧的一种那种，就是说痛苦啊，反正就苦涩太多了，乐受也各种各样的乐受，反正这个就受了若干种受集聚在一起叫受蕴，所以说你看哪一个分析下去都是若干种法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体，它是多体的，而且五蕴是刹那生灭的，它刹那刹那生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心识刹那生灭，身体也是刹那生灭的。而我呢，我不是。我们认为的我呢，它是一种这个一体的，又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而且我呢，你看小时候的我、现在的我和以后的我，或者上一世的我、这一世的我和下一世的我，成佛也许我们说成佛的时候的我都是一个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我呢，只有一个，它是一个恒常的。它不是一个刹那生灭的，是这样，它是一个恒常的我，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恒常自性的我，它不没有认为这个我是刹那生灭的，它认为我呢是恒常不灭的。所以你看这个五蕴是不是我，我们一下就知道了。我的法相，我们认为的我自己的自性是一体的长恒的自在的，而这个五蕴呢是刹那的多体的不自在的流转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方面一看的时候，就是说五蕴如果是我的话，那就应该是五，如果五蕴是我，要不然这个五蕴就应该是一体，是恒常，但是这个根本不是。要不然的话，如果是一体的话，这个我呢应该是我们会认为是多体的，很多若干个我，然后就说是，然后就是它是刹那生灭的，但是没有，就说明呢就是说五蕴不是我。那么五蕴不是我，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个五蕴认为我呢？这个就叫做错觉，这个叫做迷惑。那为什么你就把一条绳子看成蛇，对不对？它明明就是绳子，为什么它不看成蛇呢？因为我们，他就说因为我没看清楚，光线不好，或者今天我忘记戴眼镜了，我就没看清楚，我以为是条蛇，如何。所以说就是你看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明明不是，你把它看成是，那就是叫一种迷乱，那就是叫一种错觉。所以说五蕴是不是我呢？不是我。那为什么不是我你还看成我呢？对不对？那就叫错觉。那就为什么叫迷乱呢？那你都看对了，它就不叫迷乱了。你把蛇看成蛇了，不叫迷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你如果把不是我的五蕴看成是我，本来没有我，你认为有我；本来五蕴不是我，你认为是我，那就叫迷乱，那就叫错觉，那叫错觉。所以说叫非我。所以就说是简单的分析方法，就是把五蕴的法相，它的本体和我的本体来做一个观察对照，最后又发现不是，它就不是。那么是怎么办？什么情况呢？就是把五蕴错认为我了，就像把绳子错认为蛇一样。所以说，绳子上从来没有蛇，所以说五蕴上面也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无我，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基于前面我们讲，基于我们众生的执着，它是执着粗大的法，整体的法是我，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虽然分析的时候，分别的时候，分析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五蕴就是五蕴，五蕴上面没有我了，但是呢，就是我们有可能呢，就是说更细微的部分我们可以执着我，你虽然粗大的五蕴不是我了，但有可能我把心识这个一个蕴执着为我。或者说我还可以，只要还可以分之前都可以执着于我，它都可以变成一个整体。所以说呢，要彻底的觉着无我的话，它必须要一直要就是说是这个追加分析，追加分析，一直追加到什么程度？刚刚讲，一直要追加到无分微尘、无分刹那的程度，彻底的斩断我们对这个我的妄念。我们还想保留一点点，是不是个我藏得很深？是不是这个我藏得很细？我们没发现，就是为了斩断这个妄执，所以说追加到分析到无分微尘分刹了。严格意义上来讲啊，一般来说，只要把五蕴一分开，我们就知道我不存在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念很狡猾，或者我们以前的我执太根深蒂固了，所以他把它分开之后呢，他觉得分开的是没有啊，但是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身体不是我，但是心识可能是我呀。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分析心识。心识的话就是说，粗大的心识分析到细微，只要我们的心识还可以执着的时候，它都可以把它执为我。但是呢，细到无分刹那的时候，它就没办法了。它在最细的单位上面再也执着不了我了，因为它没有集聚了，没有集聚，没有整体了，它就没办法再安立为我。所以严格一般来讲的话，前面我们说，只要你把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拳头，一个拳头呢，当我们握住拳头的时候，把这个五个手指拳拢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个拳头，对不对？就像我们说这个是我。但是呢，只要你把拳头一伸开之后，这个就是变成这个五个的时候，这个拳头就没有了，拳头就消失了，就是这样。按理来讲，我们就在这上面就可以安立了，就可以这个拳头是没有的，我就没有的。你看这是五蕴的，没有我，这个是个五个，不是一个整体。但是呢，基于前面我们讲，基于我们的分别念，所以他会把我们就是说更细的法执为我，更细的集聚，更细的集聚执为我，所以还有必要再追加分析，分析到差了为止，是这个原因。所以有些窍诀当中说，只要五蕴上安立无我，就可以修下去就可以，把这个正念修下去就可以，这个立根者就可以这样修。如果顿根者的话，他可能还追加到这个差了为止，但证悟的时候一定是证悟出到了一种这个五蕴是无我的，所以非我。这样的非加持，这个加持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摄持，我加持什么呢？就是这个五蕴。哎，我认为就是五蕴是我所，这个非加持呢，就是这个我存在的话，那么我也会就说是这个加持别的法，比如我有我的话，加持什么呢？摄持我的眼睛，就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法，这个叫做加持，就是摄持它，加持它。加持它变成我的东西，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的眼睛，对不对？我的感受，哎，我的脚，我的身体啊，或者我的杯子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加持、我摄持的，所以这个叫我所有，我所嘛，我和我所。什么叫我所呢？其实叫做我所有法，我的所有法，这个是属于我的，这个叫我所。所以这我所就是一个略称呢。它的用真正来讲的话，就是我所有法，这个叫我所。什么叫我所有的法呢？就是我所拥有的，比如说我的眼睛，这个就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所以说象征的话，就是我是什么呢？我是对整体的执着为我，我所呢是对它的部分执着为我所，我的就是说分支啊，就五蕴的整体，五蕴的整体是我，五蕴的分支是我所。比如说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其实属于五蕴的一部分，我的感受啊，就是说怎么样，它是属于五蕴的一部分。所以把这个里面我们要分我和我所，在五蕴上面分的时候，整体的执着是我执，知分的执着是我所执。在我们身体上面，就是我们身心上面，这个我所执是知分的执着。比刚刚举例子，我的耳朵是吧，我的耳朵，耳朵被我所加持了，我的耳朵了，是这样，被他所摄持就我的耳朵了。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虽然是我们自己的相续以外的，也可以是我所，我的杯子，我的杯子。虽然我付了钱了，或者说我偷了说，哎，现在归我了。这个方面的话，都是属于我所。它虽然是五蕴之外，就是我自己的五蕴之外的，但是也可以变成我所有的，我所有的法都叫做我所。当然不是属于东西的不叫我所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讲非我非家，因为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是吧？你看我所有，它一定是我摄持的。有我才有我所，如果没有我就没有我所。那么有没有我呢？非我，我们讲了非我，非我既然是非我，就非加持，它就不会加持，不会设置别的法是我所有的法。杯子也不是我所有的杯子啊，不是我所的杯子了。然后就耳朵啊、眼睛，这些不是我所的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里面的空呢，它主要是什么呢？虽然这个里面的空呢是讲到了非我非加持，也就是说无我无我所，但是呢，空和无我当中的重点，空的重点还是无我所。空就是没有我所叫空，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的我呢就是无我，真的这个和下面真的无我这个意思就是没有我，就没有一个整体的我。而空呢就是无我所，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它都是讲就这个空当中也讲非我非加持，后面也是讲无我无我所，但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空的重点。空的重点，这里面的空的重点主要是无我所作为它的核心，作为它的重点。但是为什么讲无我呢？因为我们要讲加持嘛，因为就是说有了我才有我所，那么没有我呢就没有我所，所以它的空的重点主要是没有我所。为了说明无我所，首先要讲无我，你不把无我讲了，你怎么说无我所呢？对不对？所以像那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有些地方把无我放在前面讲，把空放在后面讲，这个次第就比较也容易理解。首先讲无我，再讲空，这样首先讲无我，再讲无我所。但咱们这个地方讲无常、苦、空、无我，首先讲空。那么这个空呢，要说明无我所的，首先要讲无我， 所以说叫非我非家耻，这个意思。首先把我讲没有我，然后再讲非家耻，没有我所。但它空的意思呢，这个地方的空的意思和大乘的空不一样，它主要是讲无我所的，因为是我们自己的五蕴上面的没有我所，没有我所法。那下面讲的这个也是苦地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苦地是什么？事项就是流转运，流转运。所以当然了，这个无我所也是它苦地所设。这个苦地它本身来讲，它就是无常的，它是痛苦的，它是没有我所的，它又没有我的，是这样。这个就是苦地它自己的真实状态，它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它就推翻了什么呢？推翻我们认为这个五蕴是常有的颠倒值。我们认为这个五蕴是快乐的颠倒值，我们认为这个五蕴是有我所的，我们认为这个五蕴是有我的，这都是颠倒，都是颠倒。所以说要反过来讲，就相应于它的实相，它真实的苦地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实的苦地第一个是无常，第二是苦，第三个是空，第四个无我。这个就是苦地它自己的状态，一个是无常也是它的状态，痛苦也是它的状态，没有我也是它的状态，无我所也是它的状态，是这样。就像我们说一个法，你要认识它，不单单是说它显现在你面前的东西，包括它的无常，包括它的空性，都是这个法它所设的。所以说这个必须你要了知它的本性的话，你必须要从究竟来讲，必须要从世俗生意多方了解，多方去观察，才能了知它的本性。所以这个方面呢，空呢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性。那么下面我们讲第四呢，就是无我。这个无我就真实的讲这个原五蕴整体之中那个我是没有的，说这个和空呢有差别，空是无我所。那么这个无我呢，就是指这个人我。那么就是说无我分二，真实即彼合理性啊、首先讲第一个是真实，非因非加持。非因非加持的这个非因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我呢不是产生五蕴的因，这个就是非因啊，不是产生，就是不是它的因。非加持呢，就是说它也不是，它也不加持，它也不是，就是说是这个我所的一种加持。它也不是这个，也不加持我所，或者也不是这个我所的一种，也不是，也不摄持我所，也不驾驭我所的意思。所以说，现在它和前面的意思相通，但是呢，它的重点主要是放在我不存在啊，主要是放在我不存在。那么就是说，非因嘛，它不是产生五蕴的因，或是这样讲的。然后用智慧的观察的时候呢，因为它就是说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我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如果它不存在的话，也不会就是说是去摄持。这样一种这个我所就是非因非加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的这个我呢是这个不存在的我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我和五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有些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不存在的，那到底谁在做事情？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妄执。假例来讲，就是我在说话，我在做事。其实来讲的话，就是五蕴他自己，即便没有我了，即便没有我的话，他这个我们这个体系还照样运转。那没有我的还运转吗？那没有我了，就五蕴还存在。其实就是说，真正运转的是这个五蕴在运转，五蕴在运转是这样的。说想就思想是谁在思想呢？也就是说是这个痛苦的时候谁在痛苦？那么受蕴在痛苦。那是想法是谁在起心动念呢？那心识在起心动念呢？这样的。那么走路没有我，我没走路，谁在走路呢？脚在走，就是他这个五蕴当中的一个色蕴，他在走。不是我在走，不是我在吃。所以说就是说在大乘经传当中，弥勒菩萨也讲了，也讲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我没有任何的作用，它没有作用，好像就是说我在做事情，但其实真的分析的时候呢，做事情的都是五蕴，五蕴他自己就把事情就做了。所以说没有我了，那就是说照样还是运转，只不过呢为了大家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我执，方便知道了这个实际情况之后呢，方便交流佛陀也讲我和我所，实际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话就是一种方便善巧而已。所以说就是这个我呢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虚妄的自性。它这个其实这样一种我呢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存在。就像就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把这个绳子呢看成蛇一样的。所以说其实来讲的话，就它起作用全部都是绳子在起作用。根本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蛇在起什么作用，因为蛇就是假立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我离不开我，就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没有我，它一样的。没有我的话，就是说因为五蕴在世俗地当中，五蕴还是存在的。在世俗地和圣意地两个当中，我都是没有的，实有我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我呢，不单单是圣意当中没有我，其实在世俗地当中的我也是没有的。那么世俗地也没有我吗？世俗地是严格来讲是没有我。只不过有的是为了便于交流， 我们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就是就是这个脚来了，或者说什么怎么样，嘴巴要吃饭，但是别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什么嘴巴要吃饭？其实我们说就是我要吃饭。那你说我要吃饭，你说我要吃，为什么嘴巴要吃饭呢？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方便啊，因为别人已经习惯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虽然知道无我，他也是这样称呼而已啊，这样称呼而已。但其实来讲的话，真正是没有的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我的存在。但其实呢，这个世俗地当中五蕴可以假有，圣意当中五蕴没有，圣意当中五蕴不存在，世俗地当中五蕴可以存在啊，五蕴可以存在。然后呢，我呢，圣意当中没有，世俗地当中也没有，是这样的。但是只不过便于交流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个假有，是这样一种存在。但是所以说我们就不要把这个我当真了。在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这个小乘的据舍论，小乘据舍论他自己在讲，从第一品开始他都是在分析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啊，分析其实都是觉着无我的过程。他把这些分得很细，把色蕴分得很细，把受想行识都分得若干，分得非常非常细。其实来讲呢，分得一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我根本就找不到踪迹了。哪里有个我嘛？我们的我就是常有的啊，就一体的啊，自在的啊，它根本不自在，哪里有自在的嘛？根本不自在，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我，非因非加持，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我，那就也没有我所。这方面就是这个也是属于五，就是说这个苦地呢，就是这个五蕴的自己的法相，其实是无我、无我所的。你证悟了它，你了解了无我、无我所，其实这个就是叫做本机嘛。我们说这个本来来讲的话，本机当然讲。世俗地当中呢，就是从小乘的侧面来讲，世俗地当中呢，它是无常的，它是苦的。它的本性呢，圣意当中呢，它是无我无我所的。什么时候你证悟了这个苦地了，证悟了苦地的本性呢，你其实就可以就是说是获证涅槃，就是这样。所以它这个它的期呢，就是无我无我所。但是你不证悟，众生不证悟，这个苦地，所以它就流转了。为什么叫四颠倒呢？对不对？四颠倒就是说这个苦地虽然是苦地，但是它众生不了解，不知道。就像我们说，中观说这个显现法，它本来就是空性的。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不证悟啊，那没办法。所以说让告诉我们证悟，所以他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呢，就他的一个本机呢，就是这样的自信。但是呢，这个本机呢，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苦地本身无常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五蕴是无常，不知道。但是苦的，我们也不知道，都称其颠倒之。像我们认为有我有我所，全都是颠倒。所以你全都颠倒了，你苦地的本心全颠倒，那就产生极地的，那就不痛苦才怪，那肯定会痛苦了。是这样的，你把这个无常的执为常了，你把苦执为乐了，你把无我执为有我，无我所你认为有我所，啊，这些就导致的这个颠倒，就导致了后面的五蕴的产生，啊，然后你就一直流转下去，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了知它，了知它的法相。一分析之后呢，所谓这个流转运，它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这种自性无常苦空无我的自性。那这个方面成了法相，有它形象了，我们必须要在心中完完全全去了知它。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